现今在监狱中的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3年11月10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威尔所传讲的信息《现今在监狱中的魂》编译而成，录音编号 631110M， 历时2小时44分钟。
凡事在前都能，只要相信，只有相信，只要相信，凡事在前都能。
伯南汉弟兄，谢谢你，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再一次荣幸地聚集在一起。我们知道，终于有一天，我们这必死的人将最后一次聚集在一起，以后我们将在荣耀之处跟你相聚，各个时代得赎的人都要在那里相聚。哦，我们的心在急切的期待中剧烈的跳动着，等候着那时刻的来临。这样我们一切的畏惧就都消失了，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我们盼望永恒的神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知道那就是真理，我们也为此而活着，我们为那时刻而活。到时这必死的身体将改变，我们都要像他，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哦，那时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要带着内心的喜乐、信心和勇气盼望那一天。主啊，为此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承认我们的亏欠，祈求神的怜悯。为此我们今早来到祭坛前，因为晓得我们都是必死的人，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过失，也满了瑕疵，所以我们来承认自己的亏欠，并且敞开心仰望我们的天父。愿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使我们重新得力，并更新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是照着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应许来这里聚集。因为照他的应许，我们认定自己已经出死入生，并且现在被提到属天的气氛里跟他坐在一起。愿他今早教导我们那些他要我们知道的事，赐给我们生命的粮，叫我们能够继续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主啊，应允我们，这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大家早上好。今早能和你们再一次在敬拜的属天气氛里聚集，真是太好了。那我稍微晚了一点，因为我们刚刚接到一些很不好的电话。那有个男孩躺在那儿快死了，主摸了他的身体就让他上路了，这事是真的。那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实在这里站着一个男孩，他是我亲戚的儿子，他们开始时是天主教徒，今早他们要去做弥撒，后来有东西告诉他们到这儿来，所以他们这就是改变，于是他们就来到这个教会并准备接受水洗。所以说我们的主一直都在行这些奇妙的事儿，他总是不断的行这些事儿。那他们来了想进来，可是进不来，他们说怎么也挤不进来。我说那么你想和我说话吗？那就赶快到那房子里去，我们在那里谈。所以我想眼下我就要去纽约了，去参加即将举行的聚会，那真是很好。那我知道我来参加聚会一定会得到更新，因为从你们的火热冲我的火也被点燃了起来。所以我们逗留了一天，那直到今天早上， 那我们是前天中午到的，那之后啊，我们不得不离开。那我原打算今天下午离开啊，但我想啊，我要那如果一大早我们就出发，那么在去纽约的路上就可能遇到雪啊什么的，所以我们要经过啊弗吉尼亚州，穿山越岭，也要穿过啊阿勒格尼山，那也就是阿迪朗达克山的底部。所以那我们开始，那我忘了那里有一个室内运动场，是个新的，我想他们是把旧的圣尼古拉运动场拆了又建了个新的。那据我所知运动场一开放我们就租用了头几个晚上，所以我们很感激，那感激纽约那些了不起的五旬节派信徒们。那我想我们得到几个教会的合作，我们正期待着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那下周什么时候若主愿意，那我们会再回来。那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待到礼拜天，那并且举行礼拜天早上的崇拜。那你看我老是这样又打扰了我们的牧师。那我本想要是可能的话我甚至没征求他的意见就这么做了。但是那这里有这么一群好的会众，那我看见从城外来的人也在这里。那我想今晚要是牧师没什么特别的安排，那我们可以来一个简短的聚会，那也可能为病人祷告。谢谢大家。我们希望今晚能为病人祷告，讲论神的医治，并且为病人祈祷。那我们可以早点开始，那早点结束。那如果牧师想，那你们通常七点半开始是吧？那么今天晚上七点开始怎么样？七点，好，那我们七点半上来讲。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八点或八点半结束，那么大家就可以早一点回去。那我说八点或八点半的时候，大家都笑了。我希望到时候就结束。我们要为那些我们不认得的病人祷告。那今天秋天早些时候，那离开你们以来，那我们过得很愉快。那主在许多大事上祝福了我们。那今晚若主愿意，我想告诉你们几个星期前在科罗拉多神心尽眷顾我的事。那这就是我现在想跟你们分享的。那这也许能在今晚这个美好的医治聚会中激发病人和遭患难之人的信心。那今早我要来聚会的时候我的心被什么事儿动了一下。那事儿发生在约一个月前。那他可能是我想他们正他们在录音吗？好的。这样我就知道这磁带是否分到别的什么地方。那我没法说今早我要讲什么内容。那我说不出来。我知道这是对的。信息这部分肯定是对的。但我想要做的这件事在我心里边却是一个问题。那它看来是那么的真实。那然而从我进来以后它就被启示给我了。我感到十分的害怕，唯恐我说错了什么，给大家留下错误的印象。那这是一个我把打算讲的内容写在了本子上，但是我砍掉了一部分，免得他说的太严厉了。那因为你们明白，那若是有一个人，那我爱主神，我知道我爱主的唯一方式就是因为我爱你们。明白，这就是我知道的唯一方法。然而我不愿将所得的启示留着不告诉你们，若那是必须告诉你们的话。不过恐怕我说的稍重一点会伤害什么人。你们知道这是你需要做的，就是走到台上，然后随着带领说你打算说的事儿。那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可能会说点什么，然而有人把你说的给歪曲了，那结果他们就会跑到另一面去。然后那人就会说就是这样，明白？但是我要你们知道，我打算说的事只是推测。那推测一词的意思是未经授权而去冒险，所以我不是说真是这样，这只不过是一点点的小想法。那我想说给你们听，让你们去琢磨琢磨，看看你们会怎么想。之后呢，就那当然它是符合圣经的，否则我就什么也不讲。但是现在是讲这事的时候吗？已经到了时候了吗？那这些事是指那个吗？那我全身心的那祈求那不是这个，明白吗？我祈求那不是真的，不是那样，那它将会是那样。然而已经到了时刻了吗？行，这正是我所纳闷的。那大家完全清楚，我是不知道的，我只是在问。 是这时候吗？如果是，愿神怜悯我们。但即使不是那时候，他一定会来的。那我们要尽快，那若主愿意，我们前头会有一次大的巡回布道。那圣诞节一过，我要去海外，到欧洲和亚洲去，那主要是在欧洲，然后回到美国，那在这里举办一些的聚会。那之后我要重返南非，那9月2日我在德班开始，我想会持续到9月10日，那然后有三天的时间从那里到约翰内斯堡，那再重新开始。但是我想4月份出发去北欧各国，那挪威啊、瑞典啊、芬兰、荷兰、瑞士、还有德国，然后经过欧洲。所以请给我们祷告。那圣诞节期间和过后一点，我们这儿会有几堂的聚会。那顺便说一下，我们要在这儿过圣诞，那瞧就像在家一样。孩子们想回家过圣诞，那我们喜爱亚利桑那，但你们知道我们所想念和难以忘记的就是这个教会和你们大家。无论我们到哪里干什么都忘不了这里。那孩子我和妻子我们都忘不了这里，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这里。是的，没有一个地方。我几乎走遍了五湖四海，那到过各种地方，但却没有一处像这个小地方让我视为如此神圣。一旦你离开这里了，你就知道了，那这里总是有些不一样的东西。说实在的，我在全世界传过道，那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像我站在这里这么能感受到神的灵还有自由啊等等。是的，神呢，让就像那天当我把房角石放在那里的时候，我说主神呢，不要让它倒塌。人们说两个月内这里就会变成车库。我说主啊，不要让它倒塌，让它立住，让人们来这里赞美你，直到主耶稣再来。我确信一定会这样的。那现在那让我们翻开圣经，那盼望主赐福给我们。我们要读几节的经文，我把要引用的经文写在这里，做了一点笔记。那我要读三处的经文，我先读给你们听。我先读犹大书五到六节，你们知道犹大书只有一章。那然后我要读彼得后书二章四到五节，再读彼得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那若主愿意，我今早的题目就是现今在监狱中的魂。现今在监狱中的魂，那被监禁，永远被定罪，永远无法得救。现今被囚禁的魂。现在那让我们先来读犹大书。我想我最先记下的是在犹大书里，然后是在彼得后书里，最后是在彼得前书里。那我本想把犹大书读完，但为了节省时间，因为已经十点半了，那我从第五节读起。那我们都知道犹大是与耶稣基督同养的兄弟，明白吗？那他是约瑟的儿子。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首先救了他们，带他们出埃及，然后就把他们灭绝了，因为他们没有跟随给他们的信息。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些天使曾待在天堂里，后来因没有守住本位，而且不按规矩行事，于是就堕落了，现今被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一直等到大日的审判。那时他们要与一切不信的人同受审判。在彼得后书二章，那从四节开始，是在犹大书前面的一两封书信。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不宽容那些天使，将他们拘留在黑暗里，借着挪亚用毁灭来定世人的罪。那在彼得前书，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的三章，从第十八节开始。那我们来读，那现在请仔细听。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按照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照圣灵说他复活了。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他去传道给监狱里的人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现在让我们再来祷告。天父，这里有一处经文说，三个见证人在圣经里三个地方同作见证，在你的道中你说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神啊，我向你祷告，求你临到会众当中，将这道和这信息解释出来，在所临到的光中，愿每个男人女人男孩或女孩都可以凭着你预定给他们的悟性，让他们得以明白，并让他们知道这三个见证人都为真理做见证。我祈求你现在差圣灵临到我们，我们要仰望他，他是今早我们当中的王，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凭信心升起，现在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等候他的信息。主啊，愿你借着我们说，借着我们听，我们祈求你对讲的嘴和听的耳行割礼，愿尊贵荣耀归给神，他就是经文。我们这样祈求是奉神的名，阿们。那大家记得今晚的聚会是个医治的聚会，那我想不需要分发祷告卡因为我们只是为病人祷告。那我有些事儿要告诉你们，我希望能把会众带到一个地步，使各种疾病都能够得到医治。那我知道只要我们单单相信，那就必成就。那这个现今在监狱中的魂，现今在监狱中的魂，人的魂与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那是魂，明白吗？魂是灵的本质。那么当一个人的本质，他说我们已经死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并且有圣灵为印记，那不是你的身体死了，也不是你的灵死了，是你灵的本质死了，明白？这本质就是魂，你若重生了，你魂的本质就是神。 若不重生，他就是属世界的。任何有开始的东西就会有结束。所以你拥有永生的唯一方法就是拥有那未曾开始的生命。你出生时生命就开始了，当神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你的鼻孔时，你就成了一个活的魂，然后你的生命就开始了。那个本质在你里边，你生来就是属世界的，那是与神隔绝的。人实际上是动物，那这绝对是的。任何人都知道我们是哺乳动物，有多少人知道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是热血的动物，那就是我们的样子，是属地的被造物。但是你们明白，使我们跟其他哺乳动物不同的，就是神把魂放在我们里面。行，那别的哺乳动物用不着穿衣服，别的动物用不着穿衣服来遮羞，但我们人要，我们是唯一要穿衣服的，因为我们人有一个魂。但是你们看，起初神就知道人的样子是什么，他创造地球，养育所有的动物，那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而最高级的动物就是人了。那首先被造的人是一个有灵的人，那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是个灵。那就在约翰福音四章，那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理拜他，你的道就是真理。那我们用灵和真理拜他，神是个灵。那时还没有人耕地，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那然后神取下他的一条肋骨，由此造出一个副产品。从此这个有两种本性的人就被分成了男性和女性。那神把女性那一部分取了出来，因为他是爱，然后把女性放在一个叫夏娃的人里面，所以亚当管他叫夏娃，因为他是亚当的妻子，这就是他能对妻子保持那种天然的非柳般的爱的所在。那今天的男人也该是这样，那女人是他丈夫的一部分，男人，那男性，女人，女性。那么看到，那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后，他就造男造女。当时还没有人耕地，神把他放在地上的尘土里，所以他就是那个人。这个人是哺乳动物，他是动物，但是神把他的灵及生命放进他里头，并且神是让他在可以自由选择这一基础上造他的。那后来当这个，瞧，我们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但要记得我们是什么呢？只是一块泥土，仅此而已。因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当你看见这个人在街上走，他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你知道他只不过受了点教育等等，但是你要记住，他不过是印第安纳的一块泥土，就这么多。那个穿着短裙叼着烟卷在街上扭来扭去好像拥有整个国家的女人，也只不过是印第安纳的一块泥土，但还要这样回到泥土里去。所以你一开始就算不得什么，明白吗？没错，你就是这样。但是在那里边却有一个魂，明白？魂是神做工的地方，只要神能使那灵的本质与他自己合拍，那么那原有的本质就死了。那本质爱世界的心以及世界上的事都死了，明白吗？因为你们若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明白吗？一个人必须重生，所以这个本质他要死去，那么神的本质就会住在你里面。那唯有神是没有开始也永远不会结束的，所以他有一个配搭，你明白？就娶了这属地的人，将这永远的灵和这个人合在一起。因为当他成了基督耶稣时，他成了一个人，神就将自己反映在这个人身上，那他就是神，明白？神在基督里，神住在他里面，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我们每个相信神和接受他的不完全的人，都可以接着这个完全的人成为他的完全。神未曾让他的身体渐朽坏，也未曾将他的魂撇在阴间，而是叫他在第三天复活，他是永远活着。我们必定有一个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为此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叫我们可以归入他的名，归入他的死，归入他的复活，这样我们也复活，向世人见证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旧人已经死了，我们埋葬了那头一个本质，行，那头一个本质消失了， 现在我们是神的本质，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凭己意行事，乃是照他的旨意行。我们不以自己的想法为想法，心智是用来思考的。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心也在每一个信徒里了，明白吗？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魂，这也正是我此时的思想的内容。那他在我们里面，那就是魂。那现在我们要留意这点。有时那许多事情发生，我们并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问自己也问别人，但过后我们才明白，只要我们是基督徒，那万事就都互相效力。你们都明白这点，每个基督徒都明白。我们纳闷我们为什么做这事儿。那我第一次读圣经时，我就纳闷，神干嘛让亚伯拉罕这个伟人站在那儿说萨拉不是他的妻子呢？神怎么会让他站在那儿撒谎干那种事呢？然后他又怎么会让亚伯拉罕离开神告诉他们不可离开的应许之地呢？任何离开应许之地的犹太人都是被盗的人，因为神将的地赐给他们并应许他们留在那里，明白？但他们离开了，所以他下到基拉尔去。然而若不是为那件事的话，那然后那里的王亚比米勒爱上了萨拉并打算娶她。那亚比米勒是个好人，一个义人。那之后他可能准备，那就听起来有点滑稽，但你会觉得很逼真。那他晚上啊，洗完了澡，换上睡衣，做了祷告就上床睡觉。那主向他显现说，你是一个死人呢，这人并没有做什么恶。他绝对是被亚伯拉罕和萨拉两个人给骗了，没错。神说你娶了别人的妻子，看见没？不管你做了多少祷告，我都不会听。你是一个死人，那人是我的先知，看到没？瞧，这太难理解了。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会知道什么是恩典。他有一个像萨拉这样可爱的妻子，为什么还要娶夏甲呢？他并不想这么做，明白吗？是萨拉叫他做的。然后主告诉他说，你该听萨拉对你说的。为什么？因为一定得有一个以实玛利，这样才会有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一切都是预表。为什么那个先知要娶淫妇并收那两个从他生的儿女呢？这是一个征兆。为什么一个人要向左侧卧390日，然后向右侧卧40日？这也是一个征兆。又有一人脱掉衣服行走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有这些事儿都是预表和影儿，明白？必须得有这些事儿。那很多时候事情发生了，我们却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是神向我们预示某件事。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那你们都知道我的生平故事。那我一直相信啊，我还能记得第一次，那我记得第一件事就是，那可能你昨天啊告诉我什么，我今天就忘了，但有些发生在小时候的事却一直能记得。那我们许多人都是这样。那我说了这件事听起来很滑稽，那我记得那当时我穿着长衫，那爬来爬去，那种小孩的长衫，你们有些与我同龄的人还会记得，那婴儿以前都是穿很长的长衫。那我记得我叔叔走进来站在火炉边，那我爬过去抓起他脚上的雪来吃。那我还记得我生平中发生的另一件事是一个异象，那是我的第一个异象。那异象中指示我说，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将住在一个叫新阿尔巴尼的城市附近。我是一个山里孩子，出生时甚至没有医生。你们都知道我在这儿住了差不多50年了，正如异象里所说的。那后来我一直知道那在某处有位神。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对我说，永远不要抽烟喝酒，不要玷污自己的身体，也就是不要跟女人做不道德的事等等。那我年轻的时候一直都对这个感到害怕。后来我有一次出外打猎，爱打猎似乎是我的第二个天性。那我和一个小男孩一同去打猎，那他叫金波尔，那是个可爱的小家伙。那我想他的孩子也来这里聚会，那他是小 Jim， 很好的一家人。我认识波尔一家，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还在上学的时候， Jim 就和我睡在一块住在一起。那我们的年龄相差6个月。 Jim 的枪走了火，那打穿了我的两条腿，那枪离我实在太近了，是猎枪。那我们送到了医院，那躺在那儿快死了，那个时代没有青霉素，什么也没有。那他们在我底下铺一块橡胶床单， 那当晚我得知他们打算第二天早上给我动手术，他们拿工具来清洗了伤口，有一大块肉给枪打得翻了起来，他们拿剪刀把它给剪掉了。我不得不抓牢一个人的双手，那人叫弗兰克埃奇，那最近的刚自杀，那我得抓牢他。当他们动完手术后，他们才把我的手从他的手腕上掰开，那我又叫又喊，像这样牢牢地抓着他，他们把腿的那部分肉给切掉了。当时我才14岁，还只是个孩子。那天晚上我想方设法使自己睡觉，那我醒来有什么东西溅了出来，那是血，那我猜差不多有半加仑血从我血管里流了出来。那他们给我拍了 X 光，说那枪离一侧的动脉太近了，只要稍碰一下就会把动脉给打断了。我一直都在流血，完了，我想这就是我的末日了。那我把手放下来，像这样又举起来，血就顺着手流下来，那我躺在自己的血中。那后来我按铃叫人来，护士过来就用毛巾把血吸起来，因为他们也无能为力。第二天早上，那我身体非常的衰弱，那你们知道那个时代他们是不给人输血的，那他们就给我做手术，他们给我吸一些乙醚。那我想你们还记得就是用的那种乙醚，那是一种老式的麻醉药。那在乙醚的作用下，那当我醒来，那后来我醒了，那八小时后我从乙醚的作用下醒过来。他们给我用的很多，所以他们以为我不会醒了，他没办法把我弄醒。我还记得当时罗伊德夫人在医院里看护我，我永远忘不了这位夫人，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忘记的。当时她也年轻，她丈夫是这里汽车制造厂的监督。那我记得她就站在我身边，那还有斯图尔特夫人。那实际上我的医疗费都是他们付的，我们家里当时连饭都没得吃，那怎么付得起那几百块的医疗费呢？但他通过他的教会联合会和 3K 党给我付了医疗费。那他们是共济会成员，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儿。那无论他们做什么事儿或是什么人，我还是忘不了他们。那有种东西是我一直惦挂着，那这就是他们为我做的事儿。他们把医疗费付给李德医生，他还活着，住在富尔顿港，他能告诉你们这件事儿。那当我从乙醚的作用下醒过来时，有件事儿临到了我。我一直相信那是一个异象，因为我太虚弱了，他们以为我快死了，他一直在哭。那当我睁开眼看，我能听到他说的话，之后我又睡过去了，然后又醒来两三次。后来我看到一个异象，那这事过后七个月，我还得去医生那儿，那把那些没有取出来的打到腿里的弹珠和油污的裂桩给取出来。所以我得了败血症，两腿浮肿，肿了两倍大。他们想从我的大腿根把两条腿截掉，我说不，再往上从这儿截吧。那我实在受不了，因为最后李德医生和从路易斯维尔来的帕尔医生给我动了手术，那从那里切除，把子弹取了出来。那今天靠着神的恩典，我有了两条完好的腿。但是在最后那个意象里头一个意象是我醒来时得到的，然后我就魂游向外，我想我是在阴间里。那清楚的就会中有位弟兄说，对不起先生，有位妇女病倒了，就在这儿。那好请一个人按手在他身上，要么让他呼吸点新鲜空气，要是有人站在那边，请按手在他身上，让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姊妹今早可能生病了，她昏倒在房间里，愿你的恩典、力量和能力，那现在有手按在他身上，是代表着你。圣经说过，这些神迹将随着那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为了神的荣耀，愿我们的姊妹脱离这疾病，得以痊愈。我们这样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并将他交托给你。Amen。那让他呼吸点新鲜空气，那这实在太闷了，我这都感觉得到，简直要闷死了。那在台上我有一种昏昏沉沉的感觉，有四五次我都有一种这种感觉。他一觉得好点就带他去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地方，很好。你们知道空气实在太闷了。那我们每个受造的人，那身上真是满了疾病，那若是有人带水或别的，那弟兄就给他喝，那他很快就会好的。现在好了，好嘞。好的，你们可以打开几个门，让新鲜空气多进来一点。那让我们想点办法，尽力而为吧。那这一次我得到这个异象，我以为我已经度完了这一生而要进入痛苦中了， 那七个月以后，在克拉克郡纪念医院，我做了第二次手术。那那时我醒来的时候，那我以为自己正站在西部，那我又得了另一个异象，空中有个巨大的金色的十字架，主的荣耀从那十字架上流下来，那我站在那儿，手这样伸出来，那荣耀降临到我的胸膛里，然后异象就离开了。当头一个异象临到的时候，我父亲就站在那儿看着我。那我总觉得，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来我总想到西部去，你们知道这怎么回事？那对我来说，西部总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因为曾有一次有位星象学家说了同样一件事，说我去西部，那当众星的轨迹都交汇在一起的时候，那我就出生在那迹象发生的时候。在东部我从未成功过，我必须去西部，去年我飞到西部去成就我一生的向往。那明白了，那我为什么到那儿去呢？我放着一间带家具的牧师房不住，跑到沙漠里，每月花110元的租金，那这简直是荒唐透顶，明白？但我这么做是听从主，明白？我只知道这么做，你们都知道那些异象和在那儿发生的事儿。那在这里我想说，那如果我们的姐妹还觉得虚弱，罗伊弟兄，请你带她到什么地方，那让她待在这里的房间里，多呼吸点新鲜空气，那没问题。那我觉得他现在没事了，看他没事了，他只是有点头晕，有点恶心，所以我跟你说，你要是带他到这儿，那这儿的空气，那罗伊弟兄，请把这些窗拉上去。要是这位姊妹想过来，那没问题，要是他想过来的话，别怕，那等他过来，我按手在他身上，请你们原谅，就一会儿，那愿神赦免我。好的，布兰弟兄下去为他祷告。天父，你的这个女儿今早坐在这里，她是来听信息的，但撒旦想要攻击她，不让她听，但她办不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空气能进到这里来吗？哦，说到闷，你们应该到海外的一些地方去看看，在那麻风病人和癌症病人一个压一个的堆在一起，哦，你知道，简直没办法呼吸，就像那样，人都躺在那些大房子里，到处都被疾病污染了。你们都知道麻风病是什么？他们躺在那儿，没了半边耳朵、半边脸，都被疾病给吞噬了，没有胳膊，装上小小的假腿等等，一个压着一个躺在那儿，许多人当时就死了。你们知道那些躺在外面的一个压着一个，想方设法挤进来要听到，那我要告诉你，在这个异象里事情是怎么发生的。那在异象里，那我要倒回去，因为有两个异象，我要给你们讲其中的一个。那时我在西部，那我一直都想去那儿。我知道我传讲今早这信息的目的是向教会传达神要我向教会传达的一切。那这是我震惊，所以我必须要传达给教会，这只是给这个聚会的会众听的，明白吗？那在第一个异象里，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异象临到我的时候，我身体极度的虚弱，那血都差不多流干了。那然后我去到我想我正坠落到没有尽头的永恒里。你们许多人以前听我说过这个，那我正坠落到没有尽头的永恒里。那一开始我穿过好像云的东西，然后穿过一片黑暗，然后一直向下坠落。你们知道，首先我进入了那些失丧之人的地方。那我在那儿，我尖叫着，我看见那儿什么都没有，没有底儿，我怎么也无法阻止往下坠，好像要永远往下坠一样，我不断的下坠，没有地方可以停靠一下。那相比之下，这与我不久前在这里得到的异象有多么的不同啊！那在异象中，我同人们处在荣耀里，但在这个异象里，我不断坠落。那最后，我声嘶力竭的喊爸爸。那么作为一个孩子，我只能这么做，我声嘶力竭的喊爸爸，但我爸爸不在那里。我声嘶力竭的喊妈妈，快拉我一把吧。妈妈也不在那儿，我继续往下坠落，然后我声嘶力竭的喊神，那里没有神，那里什么也没有。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我曾听过的最凄惨的声音， 那简直是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那无法形容，即使真正的烈火也比那一幕惨象好得多。那些意象从来都不会错，那这是我曾有过的最恐怖的感觉。我听见一个声音，听起来像是在那好像在闹鬼一样。当声音叫的时候，我看到来的是一群女人，她们都涂着绿色的东西，你只能看到她们的脸，她们眼睛底下有绿色的东西，那她们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今天的女人那种涂彩的眼睛，就像这样涂得很长，只看到她们的眼睛和脸，她们一直在叫，太可怕了，我就喊叫起来，我说神啊，怜悯我，怜悯我，神的，你在哪里？你说让我活着回去，我答应你，我一定做好孩子。我当时只能说这个了。那神知道，在审判的日子，他将以我所说的审问我。我是这样说的：我说主神呢，让我回去，我答应你，我一定做个好孩子。那遭枪击以后，那我撒过谎，我几乎什么事儿都干过了，但只有一件事儿，我应该说，我最好趁着还在这里把这事儿澄清一下。那当时我朝底下看，看见我差不多被炸成了两半。我说神啊，请怜悯我，你知道我从没有犯过奸淫，那是我能够向神说的唯一一件事，我从未接受过他的原谅和一切的恩典，我只能说我从未犯过奸淫。然后他们把我拎出来又拎进去，我哭喊说神啊，请施怜悯给我，只要你让我回去，我一定做个好孩子，因为我知道在某处必定有一位神，因此他来帮助我。那些令人生厌的东西就围在四周，那我刚好是一个新来的，那在那里有一种最丑陋最可怕最邪恶的感觉，那看上去就像个巨大的眼睛，巨大的眼睫毛转来转去，就像猫，那像这样的东西，那绿色的东西好像溃疡或烂仓，他们一直在叫着，那种感觉太可怕了。那不一会儿我又回到了这肉体的生命中，那件事一直搅扰着我，我想我永远也不想再去那种地方了，也不想让任何人去那种地方。那七个月后我得到异象，看见我站在西部，那金色的十字架降临在我身上，那我知道在某处有个为恶人预备的地方。那但直到四个星期前我才留意到这件事，那我妻子，我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那约四个星期前，妻子和我去到土桑买东西，当时我们正坐在那里，那后来妻子和我下楼去，那看见那里有一帮娘娘腔的男孩子，头发弄得老高，你知道就像女人梳的那种发型，额前垂着刘海，穿着老高的高腰裤，有点像，我猜就是像垮掉了一代那种人，或者类似那样的人。那么在那里所有人都在看他们，他们的头这么大，你们知道就像现今那些梳着脑脊水式发型的女人一样，他们都在底下，有个年轻女人经过，她说你怎么看，我说你要是还能思考的话就该为自己感到害，我说他跟你一样有权做这种事儿，你们谁也别笑话谁。我上楼坐下，当时我看见有个自动扶梯，那当时在彭丽百货公司里，人们坐着扶梯上来，那我看到那些上来的女人，有老的，有少的，有冷漠的，有皱纹的，年少的，什么人都有，那穿着超短裙，一副肮脏污秽的样子，那穿着那些，看着那些穿着性感、头发梳得老高的女人，我都要反胃了。他们走过来，从自动扶梯走来一个女人，像那样，直走到我坐的椅子那边。我坐在那里，低着头，然后我转过去看，那从台阶上走过来一个女人，她正用西班牙语跟另一个女人在说话。那她是个白人，正在对一个西班牙女人说话。我正看的时候，突然间就变了，我又看到了从前的那一幕。那个女人的眼，你们知道现在女人是怎么打扮的，眼圈上都上了彩，最近他们更打扮的像猫，你们知道就像这样往上挑，还戴着猫的眼镜等等，眼睛就像这样往上挑，眼睛底下涂了绿色的东西，那正是我小时候就见过的东西，跟那个女人一模一样。 我一下子全身都木了，我开始四处看，只见那些人在低声嘟囔着，你知道他们正在议论价格和建筑物里的东西，而我只能就那样看着，我一下子就变了。我边看边想，那正是我在阴间里看到过的。他们就是那样，好像烂掉了一样。我以为那是因为他们在阴间才弄成那个样子，就是那种眼睛底下有青蓝色的东西，而这些女人却也涂着青蓝色的东西，那样子跟40年前意象中所说的一样。那大约40年前意象就是这样的。我现在54岁，那时才14岁，所以大约是40年前，我那刚好是审判的数字，你明白了。那有一些，那看到这些，我简直没法跟走过来的妻子说话了。他在那儿正给萨拉和别的孩子买东西，衣服啊或学习用品之类的东西。我简直都没法跟他说话了。他说：“比尔，你怎么了？”我说：“亲爱的，我差点死了。”他说：“怎么了？你不舒服吗？”我说：“没有。”我说：“只是出了点事儿。”他不知道，他正等着拿录音带去放。我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事儿。我想我要等等，正如我所允诺的，我要先把它带给教会，明白？先把它带给教会，这是我的承诺。那今晚以后，你们就明白我为何要尽力遵守我的诺言了，明白？那当时我就想，我注意到他们脸上好像烂了一样的那些的眼睛，那有西班牙人、法国人、印度人和白人，那都在一起，但是那些大脑袋你们都知道，那像灌木般立起来，顶上像机关，那头发这样往后梳，梳得好大，那然后向外展出来，你们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就是那样把头发固定住，他们那种烂了一样的眼睛涂着彩，眼影都往后扩，就好像猫眼一样。他们在说话，而我站在彭丽百货店里，好像又回到了阴间。我怕极了，我想主啊，我肯定还没死，而你还是让我到这地方来了。那他们在那儿，那像那样围在四周，那跟在异象里的一样，你仅仅能够听到。那你们知道那些人嘟囔着，一直这样，那些女人从自动扶梯走上来，在那周围走来走去，然后那就是那些绿色古怪的眼睛和凄惨的样子。我妻子走过来，我说：“亲爱的，让我单独待一会儿。”我说：“你要是不介意，我想回家了。”他说：“你不舒服吗？”我说：“没有，亲爱的。如果你要买东西，就去买吧。”他说：“不用了，我已经买好了。”我说：“让我搀着你的胳膊吧。”于是我就走出去。他说：“怎么了？”我说：“美的，我那儿发生了点事儿。”但当我经历那事儿时，我想：“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日子里啊？”这就是第三阶段的施工吗？那我在这里做了点笔记。我们发现耶稣在他的施工中，那当他向百姓传道以后，那在这点上我们要绝对符合经文。耶稣完成他的施工后，他的施工遭到人们的拒绝，你会从经文中看到这一点，那你自己会得出结论的。首先记住我告诉你们的，那在他传道完成之后，他作为神所应许的那一位而来，是给那个时代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圣经证实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是的，这都被神和他的道完全而确凿的证实了，他就是弥赛亚。那毫无疑问，有人对他是弥赛亚有疑问吗？如果有，那你就该到祭坛这儿来。他明明的被证实为弥赛亚，但是当他明明的被证实的时候，那神证实他就是弥赛亚。五旬节那一天，那你们知道，可能是在四天后，那彼得在那里对公会的人说话，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看到吗？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生命的王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神却叫他复活。这些事你们都看见了，明白？基督活着，肯定的，今天他仍然活着。后来耶稣明明地证实了他自己，神证实了他，并说了预言， 尽管经文也证实了他，但是在他说预言的日子以后，人们还是拒绝了他。是的，人们拒绝他后，他还是向他们传道，就是向那些有可能得救的人传道。记住，当他传道的时候，任何人都有得救的可能。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是预定的，因此他继续传道。在他传道的日子过去以后，他的事工仍在继续，因为他向最后一群人传道，他们就是那些在阴间里不得赦免的魂。我已经从圣经彼得后书里清楚地读给你们听了，你们看到了，他去到监狱中，那就是阴间，向在那里的灵魂们传道，他们被锁住直到审判的日子。因为你们知道，现在还没到审判的时候，还没有燃烧的阴间。如果人告诉你这家伙此时正在燃烧的阴间里，那就错了。明白？除非一个人被带到法庭受审，否则地上的法官根本没法定那人的罪。神不会将人扔进烈火的炉中，除非他先受到神自己律法的定罪。所以你们看到，人拒绝怜悯，他首先得先受审判，也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现在他待在一个地方，成为监狱的地方。既然靠着神的恩典，我在异象中看到两个所在，那我这样说并没有亵渎。要是我错错了，求神赦免。但我相信我到过那两个地方，两个地方，我看见那些得赎者和蒙福者，我也看见那些失丧者和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作为你们的弟兄，今天站在这里警告你们，要逃离那条下入阴间的路。你们永远不要走那条路。你们活着凡事都是为了那条蒙福的上天之路，在那里那些得赎者又喜乐又平安，他们不会犯罪，不会难过，什么也没有，他们是完美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两个地方。我知道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声明，但神是我的审判者。我郑重地相信我见过这两个地方，我相信是这样的。哦，任何人都永远不要进入那失丧之人的地方。即使你站在电线上，让电从你身上流过，痛苦不堪都胜过在那个地方遭受魔鬼的折磨。人的心智不能理解失丧之人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没有办法解释它。同样，人也没有办法解释那蒙福之人的地方是什么。那地方太伟大了，一个太恐怖了，而另一个太伟大了，从荒谬到崇高。所以你们听我讲道的人，那我就要成为一个老人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很快就55岁了。我不知道，那按常理我不可能再活很多年了。我不知道这磁带会去到哪里，但是每个听到磁带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你们绝不要去到那失丧之人的地方。你无法描述阴间有多恐怖。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不要忘记这一点。那蒙福者之地，那我要像圣徒保罗一样的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如果你正在听磁带，那么就停下来。你若还没得救，就关掉机子，悔改，和神和好。我这么说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因为我满心相信。我说要是这些异象欺骗了我，求神怜悯我做出那样的陈述。但是本着我心中的诚实，我知道这些异象没有一个落空的。我相信我去过那两个地方。任何人绝不要往那条下入阴间的路去。那耶稣完成他的事工以后，他就去向那些无法被拯救且永远不可能得救的魂来传道。圣经告诉我们这一点，他去向监狱中那些不会悔改的魂来传道。当神赐怜悯给他们时，他们弃绝了怜悯，现今他们正等候着审判。哦，那将是怎样的时刻啊。哦，我真希望我有办法用这些来震动世界，让他们来看到那是实在的。耶稣自己说，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就像父差遣他来向活着的人传道，向那些有盼望的人传讲，他也以同样的信心向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传讲。看来这正符合我们这个时代，事情必须是这样，因为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灵不会改变他的本质，那或者说不会改变神的定规，每个世代他都必定是一样的，他必定是一样的。圣经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有的事工都一定是一样的。所以他曾说，那我看到有人在记圣经的经节，那你记下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看到了吗？所做的就是向那些迷失的人传道，医治病人，然后又向那些永远不可能得救的人传道。这些事工要这样继续下去。那么是这样，是这样的吗？难道不对吗？我这么说，那在这末后的日子里，耶稣基督的事工以肉身的样式再次出现在他的教会里，那是我们许多人相信的。我跟你们一样相信，我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不相信，我就会做别的什么事儿。但毕竟这是我在这儿所顾念的。如果神的灵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会顾念别人。有一处经文总让我大惑不解的，摩西怎能给神出一个比神的主意还好的主意呢？那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基督的灵在摩西里边，明白？神说摩西从他们中间出来，我要灭绝这一切，再从你开始。他说主啊，他把自己置于破口上说，愿你取去我，涂抹我的名。摩西心里所着想的正是这些悖逆的人，明白？一个神的仆人一定会把他的会众放在心里。我要是对哪一个人瞒着什么，那我怎么能说我爱人胜过爱己，还怎么能在神在自己面前自觉为义呢？一个人怎么可能看到圣经明明白白的写在那儿，却还是借着握手点水礼虚假的洗礼或其他什么东西把人带入教会，任凭他们生活在谎言底下，还说自己爱他的？即使我不得不为了我的生计去讨饭，无论怎么样，我也要忠心于神和会众们，告诉他们这些真理。永远不要让我成为骗子，我怎能欺骗我所爱的呢？即使我不得不伤及他们，我还是爱他们。所以你们责打孩子是因为爱他，不是因为不爱他，而是因为爱他。他若犯错而你不管教他，他就会灭亡。那这个事工也是这样，那过去怎样，今天还是怎样，所传讲的已经完全被神的道证实过了。这不可能是出于人，而一定是出于神，一定是的。注意，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耶稣所行过的那个同样的属灵迹象在地上再次发生，他证实自己是弥赛亚的同样的属灵迹象也在今天为他作证，他仍旧是弥赛亚。这同样可见的迹象已经出现在地上，显明他就是保罗所看见的同一个火柱。这一切事儿的再次发生，其根本是相同的，他也行了同样的事儿。耶稣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我们都知道父就是圣灵，那只是神的一个职分。那若非这样，那么哪一位才是耶稣基督的父亲？耶稣说神是他的父亲，而圣经却说圣灵是他的父亲。你不能把他弄成一个私生子，所以圣灵就是神，耶稣也是神。因此神、父、子和圣灵是同一位神，那是一位神的三种职分，是同一位神，有三种属性。你是神的一部分，我也是神的一部分，但我不是神的全部，你也不是神的全部。是的，是神的属性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是神自己成了肉身为我们受死。那圣灵一直在向他显示将要发生的事，所以他永不会出错，他总是那么完美，对吗？他不将这些归功自己，而是归功于神。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圣灵就是他的父，对吗？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圣灵就是他的父，圣灵向耶稣显示将发生的事，告诉他那些事是什么。他是神兼先知，因为主的道只临到先知，这道只是有限的临到他们。众先知写下耶和华默示他们的话，但是耶稣什么也没写，因为他就是道，他就是这个道。那注意，同一位圣灵住在他里面，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说，我就是在他里面的父，必到你们这里来。他又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他要把我教导你们的这些事启示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你们都听到了，我们注意到，那当初圣灵在教会里运行，如今他也完全行出同样的事，他以火柱来宣告同起初一模一样的事。约翰看见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那就在约旦河那里宣告出来。那这些事已经得到了证实，就是那些用科技拍下来的照片，这些事不用辩驳，科学已经证明了，它是一个实体，不是神话般的想法，也不是心理学。就像乔治拉西所说的，照相机的机械也无法拍下心理学，是那光照到了镜头上。还有你们教会，你们在6-8个月前就听到我站在这里说，这是主如此说，我要去亚利桑那州的土桑，那里必有一声巨响，七位天使要显现，你们记得吗？甚至没有，神行的是如此的真实，以致后来观察杂志都刊载了他的照片。属灵的，其样式与预见的完全一样。那七位天使为所有的经文带来了结论，因为整本圣经的全部奥秘都隐藏在七个印里。我们都知道这点，这书卷被印封住了，整本圣经的全部奥秘都隐藏在主让我们带来的这七个印里。今天在座的就有人在那事发生的时候跟我在一起，观察杂志证实了同样的事，它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因为神说了那事儿。神说他一定要行这事，是他站在道路后面行出此事。所以不是某人，不是在会众中像我这样血肉的人行的，而是永恒的神所行的。神使用人，这是真的，他除非借人做事，否则就什么也不做。我们都知道人是他的代理，是他所拣选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本可以让太阳来传福音，他可以让风来传福音，他也可以让风来做这些事，然而他就拣选了人，这是他的旨意，要人去对人自己传讲，不是他亲自来，而是主的道临到先知说预言的和传道人。若因为说预言的人背乎了原本的道，他怎么可能是一位真实的先知呢？明白吗？他不可能是，因为他背乎了道的真理。那如果人没有背乎道，那么这道本身就一定要借着道和圣灵的真实被传讲出来，神的每个应许都要被彰显出来。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是耶稣说，我若不行经上记着我要行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看到吗？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些事儿， 那记住，七印已经成全了。当七印启示真理时，有一个印，神不许我们知道。有多少人来这里听过七个印？我猜你们大家都听过了，对吧？那第七印，神不许我们知道，他就站在房间里，把每个印启示出来。如果我一生中曾传过什么，是神所漠视的，那就是这个了。对你们来说，那应该是真实的。我曾站在这里告诉你们事情这样发生，然后我就去了。甚至科学等等，对人们来说这是神秘，但连科学研究等等都证明这事情就发生在那里。后来回来听见印的揭开，一个字儿都不差。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日子里？我们在哪里？记得，在第六个印里，七个号全都在第六印底下。当我们讲到那时，你就明白了，所有的七个号全都在第六印里发生。七总是一个奥秘。那注意那个七，那是终结，那就是主的再来。天上一片寂静，没有人动静，因为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父心里已经定好了，只有神自己知道，只有圣灵知道，但我不知道。瞧，第七十号吹响的时候，或第七印被揭开的时候，这还没有被启示出来，那时天上一片寂静，想到吗？没有泄露要发生什么事，但是在第六印之下，那些号被打开了。记住，我们发现在这情况下，羔羊走过来，那羔羊出现了，他离开了诗人宝座，他赎罪的工作已经完了，他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说不再有时日了。那立刻第十章里的天使出现了，这位天使降下来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那你们看，这书卷里是那些得赎的人，它是一本救赎的书卷，主所救赎的一切都写在书卷里，他为之而死的每一个人都写在书卷里，他全部救赎完才会离开中保的位置。他在十字架上不能赎回这书卷，因为他们都是预定在羔羊生命册上有份的，所以他必定要留在那里为人们代求，直到最后一个成了荣耀。但是有一天他从那里站起来，他走上前来，那书卷在哪里了？他仍在原主人手里，全能的神那里。约翰四处观看，他哭了，因为没有人被看着书卷，更没有人被揭开印，把隐藏的奥秘启示出来。所有奥秘都在七印里，当七印被揭开时，整本圣经就揭开了。这七印是用七个奥秘封住的，在这七印里包含了全部的奥秘，它是那本救赎的书，新约而不是旧约。旧约仅仅宣告新约，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希伯来书11章40节。看到吗？看，救赎只有在救赎主死后才来到。潜在的说，他们是在羊羔的血底下，而不是在救赎主的宝血底下。然而救赎主来到了，他们才能被救赎。注意，当这位救赎主约翰环顾四周，看见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着被七印封住的书卷，整个救赎计划都在里面，他曾被人类即亚当丢失了。他要回到哪里去呢？撒旦不能得到他，是撒旦使亚当丢失的。那么这书卷曾到哪里去了呢？它不再属于人类，祝福不再属于人类，人已经丢失了，所以他又回到了原主人，就是神那里去了。他坐在那里拿着书卷，并呼召某人，让某些人他就来宣告他。约翰环顾四周，在天上地上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天使，没有人可以拿书卷或揭开那些印，连看都不行，没有一个人配。约翰说，我就大哭。有一位天使到他面前说，不要哭约翰，因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他配揭开。约翰就观看，他见到一只羔羊，他见到的是一只狮子。他看见什么？一只羔羊，一只流血的羔羊，一只被杀过的羔羊。 多久了？是从创世以前就被杀的。这羔羊上前走到那位右手拿着书卷的神面前，接过书卷，他登上宝座坐下来。是，这就是了，他已经结束了。什么时候？就是当这些印被揭开的时候，当地上最后一个，他已救赎了一切，没有什么没被救赎的了，他一定要来救赎。有人说，为什么他不在40年前或2000年前救赎他们呢？看到吗？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在那书卷里，耶稣要站在那里，因为那是神救赎他们的美意。他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羔羊就在那本书卷里被杀了。现在被杀的羔羊来了，回到天上被人们代求。注意着，将来会有许多假冒的事和别的事发生，但也一定会有人要得救，因为教会他被预定要成为毫无玷污没有皱纹，他一定会到那里。羔羊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死的。然后那书卷里的最后一个名字被救赎，羔羊就前来拿了书卷。我就是那一位，众天使、基路伯、24位长老、四活物，所有的一切都摘下他们的冠冕，匍匐在宝座前说，你是配得的。约翰说，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听见我大声喊着说阿们。他们大声说哈利路亚，赞美归给神，喊声上腾。为什么？他们的书卷里的名字被揭示出来，羔羊已经揭示了，他已经将他赎回来，但是他也不能前来，只等到每个名字都揭示了。这事儿发生在第六印底下，然后第七印才打开。那羔羊曾来过，是为他所救赎的人，他还要来，是为认领他所救赎的人。那就在这里，他已经得到了书卷了，他从神手里拿了书卷，现在的正要来认领他已经赎回的人，就是他所成就的工作，他一定会来认领他们。好多美的时刻已经证实了，第七印已经证实了，他拿着救赎的书回来了。注意，一定是第七位使者的信息来揭示七个印。这七个印在启示录十章七节中你们就会找到，看到吗？他看见这位天使降下来，脚踏在地上和海上，那就是基督，他头上有红。注意他在启示录一章里，你发现他头上有红，看上去像碧玉和红宝石等等。他来了，一脚踏地，一脚踏海，举起右手，他头上还有红，那是一个约，他是立约的使者，就是基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来受死的苦。他来了，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永恒的那一位，就是父神。启示说当这事发生时就不再有时日了，都过去了，完了，成了。然后经文说，第七位地上使者的信息是地上的使者，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在他事工的起头，他开始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神七印的奥秘就要被揭示出来。瞧，我们明白我们正处在什么地方，可能吗，朋友？可能吗？注意，凡事都有可能。在书卷里一切都得救赎了，他前来是为了救赎，所有将被救赎的都记在书卷里。那些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人，他来救赎他们，他所救赎的一切都记在里面。现在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听磁带的人仔细听，那些可憎的眼睛，还有一些丑陋的脑袋，这会不会就是为什么这个信息如此反对那些现代女人的原因呢？这会是最后使者的信息吗？他在大约33年前在那里的和尚说了什么呢？正如约翰被差遣，明白吗？来预告基督第一次的到来，你的信息将预告他的第二次到来。这一点在世界各地都应验了，因此主的再来很近了。仔细看看现在所发生的事，为什么我摸不着头脑，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在地上踱来踱去，你到底是怎么了？ 几天前我问两个和我同车的人，那有一次我问杰克莫尔，你们都认识杰克莫尔，我打算到史蒂夫波特去找他。我说杰克弟兄，你是我在世上最亲密的朋友。在我问他之前，我先问了我妻子，若是有什么人了解我的话，那就是我亲爱的妻子，他最知道我的缺点等等。那有一天我对他说，亲爱的，作为你的丈夫，我是个福音工人，我不想给我挚爱的那位带来指责，我不想伤害你，不想给你带来任何指责，求神不让我做任何伤害你的事儿。那我就更不愿意伤害神了。你知道我多么的爱他，你是我的妻子，他是我的救主和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你不用回避，那告诉我实话。我说我已经学了很久，我说不清楚，那我的性格有点滑稽和古怪，那这点我知道。人人都说这是个什么人呢，叫你没办法装，靠神的恩典，你就是真实的你。我说我是不是有点丧失理智，你们知道，就有点失常。我爱他们，但我干嘛老是不断的谴责那些女人呢？他们管我叫憎恶女人的人，我并不憎恶女人，明白吗？那是错的。我爱女人，我的意思是爱他们如同姊妹。我不想看着你犯错，我还来拍拍你的背，我会告诉你，你犯错了，我太爱你了，我不会那么做。如果有人这么做，那就是另外的一种爱。我爱你们是因为我爱真实的你们，你们是神儿子的配偶，是他的一部分，明白吗？我爱你们是因为你们是按人的形象造的，而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在基督里你们是一体的。我爱你们就是这个缘故，任何的事也比不了这个。神知道我的整个生命，明白，正是这样。我爱你们，我为什么要起来不断？因为他们说，告诉所有的女人，当他们打算去听伯南翰讲道时，就得换个发型，戴个帽子或什么的，因为他要对剪短头发狂轰乱炸，你们也不要化妆等等。那这是他们所做。哦，他在议论某人，说你为什么，人们信你是位先知，你为什么不教女人如何得到属灵的恩赐或类似的东西，却想方设法要教他们这种东西呢？我说如果他们连 ABC 都不学，那他们还怎么能知道代数呢？明白，必须先改正过来。我传讲的越多，情况就越糟。那比如说，那你还讲个什么劲儿？不，先生，总得有个见证的声音来反对他。不久前，一个今天传道界很有名的人按手在我身上说，伯南弟兄，我要为你祷告，你说让我祷告的话，愿神把他从你心里拿掉，别再管那些女人的事了。我说，那么你相信那点吗，先生？你是个传讲圣洁的传道人。他说，我当然相信了。他说，当然取决于，我说不。他说，那取决于牧师。我说，但他们却不去讲，总得有人来做这事儿，一定得越过这条河。这些外壳一定要给它脱落。我并不想这么做，神知道我不想做。有许多女人抚养过我的孩子，他们为我几乎赔上了性命。你们想借着圣灵神恩典传到四方，你们想我怎么可能静静站着看见那个可怜的人毫无盼望的从这边跳进永远的火湖里，而不大声疾呼着反对他呢？我不想做个乖巧的人，然而这国家的灵，这个教会的灵，你不再是基督的灵了，教会宗派的灵左右着这些女人进到外边的混乱之中。我仅仅是一个声音在喊着说，从他们中间出来，逃离那种污秽，不要让魔鬼对你们行那样的事儿，那是错的。你们神召会的信徒，你们让女人剪头发，你让他们女人剪头发，得禁止他们化妆。那说实在的，没有一处经文是反对化妆的，但却有经文反对剪头发。圣经说的这个样子，连在神面前祷告都是不合意的。她的丈夫有权给她修书修了她，是的。她这样出现在世人面前，就好像不洁的女人一样。圣经是这么说的，她这么做就是羞辱了她自己的丈夫，绝对是圣经说的，明白？但论到女人化妆，我们发现在圣经里只有一个女人这么做过，那就是耶洗别，就是她才化妆。圣经里唯一有化妆的人就是耶洗别，但神立即就把她喂了野狗，她成了一种羞辱。所有下流的事都叫耶洗别，您不必做那种事儿，你不必这么做。那么是什么让你这么做的呢？ 是魔鬼的灵。你没有认识到，我知道你没有，你们是一帮好人，你们握着我的手对我说我也爱你们，正是这样。然而我若看到你们那样却无动于衷，那我不成了一个假冒的人了吗？保罗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未必不传给你们的。到了那一天，愿女人的血不在我身上，男人的也不在我身上，我已经告诉了你们真理。我巴不得不这么做，这不是说我不想做神要我去做的事，但我爱你们，我不愿伤害你们，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但是单纯的神的爱将驱使你这么做。耶稣甚至祈求父将十字架撤去，他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非要成为说这些话的人吗？我非要成为那个把这些宝贵的好女人撕成碎片的人吗？我能把我的传道弟兄叫过来站在那里告诉他们说爱钱和尊卑比爱神更好吗？对那些挽着我胳膊的宝贵弟兄，我能这么做吗？后神呢，别让我那么做，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违背不传给你们的。其实我去这么做的就是无伪的爱，故此这信息必定要走这样一条路，世上没有别的路，对吗？他在什么地方呢？这里，他们害怕了，看到吗？但是不用怕，的确是的，神总是那么做事，明白吗？有人受到这信息的严厉责备，原因是这个吗？我不知道，他过去没有被揭示出来，但有一天他显示给我，这才临到我。你们看，好的，这肯定与我的事工符合。瞧，等一会儿，从前曾有过一个时期成了女人的世界吗？有的。根据历史，在以利亚的时代有过一个叫耶洗别的女人，她篡权管制神的教会。圣经说在末日她会再次篡权管制神的教会，她的灵渗透到一个教会一个组织中去。她是一个淫妇，所和的一路的其他教会都是妓女，像她一样，对吧？启示录十七章说她是一个淫妇，是众妓女之母。那不会是男人，那是女人，明白？他们会完全倾倒，活活的进入火湖里被烧尽，对吗？你看到了吗？注意，当耶洗别冒上来以后，也有一个男人兴起来反对他。先兴起一个男人来，我们连他从哪儿来都不知道，他没有做牧师的背景，他从未做过祭司，什么都不是。他来了，是个粗汉的老猎人，他的名字叫做伊利亚。他把斧子放在树根上，人人都恨他。不但如此，他的全会众也都恨他。有一回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了，神说不，我还留下了七千人是与你一道的，看到了吗？那是蒙拣选了一群，总是留下那么一群。神说不要怕，伊利亚，我知道你以为你逃出来是因为宗派把你赶到山顶上，但神说我留下七千人，他们相信你所传的信息，我留下了他们。他的时代过后，罗马当政，然后又来了一个时期成了女人的世界，所有都是女人的时装，他们戴着女人的帽子和别的东西出来炫耀。然后神兴起另一个人来，他同样拥有伊利亚的灵，对不对？他说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那时有个不老实的半老女人，结婚后离开了丈夫，嫁给了她丈夫的兄弟希律，希罗底，是当时的化妆小丑，那惯于跳舞，她教她的女儿跳舞。这女儿的生身父亲是希律的兄弟，她是这女人希罗底的女儿。然后她教女儿跳舞，她就步起母亲的后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脱衣舞女。这个女人认为她可以结四五次婚，做自己想做的事儿。看，希律出场了。那记住，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是教会的教友。希律出场了，他的教会要来听这位先知，因为人们相信他是先知。他径直走到他们两人面前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哦，这简直把他气炸了肺了。明白吗？行，有人会说，哎，你好吧，希罗底，很高兴今天你能到我们会众中来。但约翰可不是， 耶稣说你们出来看约翰是想看什么样的人呢？你们是要看那些像祭司一样打扮的人吗？他说不，圣经说看亲婴儿埋死人的人吗？他说你们到底要看什么呢？是风吹动的芦苇吗？他们说到这儿来吧约翰，你若给我们讲道，我们会多付给你钱，我们是最大的组织。约翰不会去的，不会的，他从不会去看这个。那么你们去听去看约翰是你们究竟要看什么的？是要看先知吗？他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你们若肯领受，他就是先知所说将要来的那位。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他要为主预备道路。他是立约的使者。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看到吗？以利亚一个粗汉的人，他是神在那日子里兴起的人。约翰也是一样，明白？以利亚的灵临到约翰身上，他说那时女人的日子会再次来到，以利亚的灵将再次兴起。主再来之前，地要被焚烧，义人必践踏恶人，他们比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他应许在这些日子他将再次出现。注意，圣灵这么应许过，这正适合我们现今生活的时代。一定会有人兴起，一定会来的，因为这是主如此说，在马拉基书第四章，就像神所说的，一定会有这个迹象，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做什么呢？将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们的教导，就是转回到圣经上，从宗派中出来，回到圣经上，回到神里面，这就是他要做的。注意，我们生活在何等伟大的时刻。那两位先知谴责他们那个时代的摩登女人，为此他们付出了自己的性命。历史证明，成为女人世界的各个时期都是女人掌权的。观察一下今天，我们在这些日子里将有一位总统，看来马上就会有了。实际上这女人就是总统，明白？那个男人只是个幌子。不久前在另一个国家，这个女人得到了人民的许多称赞和美誉，到头来那总统自己说我是她丈夫。这人是美国总统啊。这个女人穿上时装，女人们就跟随她，像耶洗别所做的一样。你们听过我那篇题为耶洗别的宗教的讲道对吧？你知道，你们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吗？你们知道一两周前在城里发生的事吗？真道路德派的牧师请圣心天主教神父上来给他讲道，他来了，然后真道路德派的牧师也到天主教神父那里为他讲道。全基督教协会现在正在罗马碰头，这份传单是我的好朋友大卫 Duplicy 写的。不久前在十四里西那里，我坐在那儿哭着对他说起这事儿，他没认识到他正起劲的把教会带到巴比伦里去。因为每个人都说哦，所有教会现在要合为一体了。是的，我知道那个，这些正好记在1933年的预言册里，这是一定要发生的。为什么？你们难道没认识到这是撒旦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吗？圣经是怎么说的？再过一点点时候，只要一会儿，他们就要合为一体，以后宗派派系就完结了。看到吗？兽的印记将兴起来，明白？我没有时间深入讲这一点了，但现在快12点一刻了，瞧，我想把这点结束，那就讲这些。我把这些经文摆在这里，叫你们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过几分钟我们就结束。那要留意所发生的事儿。那些先知谴责他们那个时代的女人，被叫做憎恶女人的人，结果被正是这样，历史证明就是这样。现在就稍等一会儿，你们正在记经节，你们记下提摩太前书5章6节。圣经说，但那好宴乐的女人，那好宴乐的女人，那不可能是从神来的血，所以必定是世俗的。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是先知保罗说的。活在世俗里的女人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如果她拒绝怜悯， 他就会越过分界线，再也没有悔改的余地了。那么涂眼圈剪头发的那些女人会在哪里呢？她越过了界线，没有回来的路了。然而也必定有一个事工向她传道，但要记住，到了那时一切就都完了，都过去了，只留下将会有一个事工彰显伟大的异能。约珥书是这么说的，但是不再有救赎的时机了，一切都过去了。羔羊已经拿起他的书卷，得书者已经满了。耶稣先是传道，后遭到拒绝，最后就到鬼魂出没的地方，传道给那些在监狱中不会悔改没有机会得救的聆听。同样的事工不要再次出现。如果这是给永远失丧者的第三阶段的事工，那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会怎么样呢？我希望这不是，但如果真的是那怎么办呢？现在想一想这点，如果是那怎么办呢？哦，神的，不要这样，我还有孩子呢。明白？但这看上去的确是很近了。为什么那个异象是我做孩子的时候临到我的呢？为什么以前我从没有想过他呢？为什么那天在房间里我会魂游向外呢？他说就是这个，就在那些呜呜叫的失丧的魂中，耶稣向他们传道做见证，但他们永远不悔改。我传讲越多，他们变得越坏，不再有悔改了，没有悔改的余地了。羔羊拿着书卷，当第六印准备要揭开时，记住他将第七印隐藏了，他没有启示的。天使每日都站在那里传话，然而他并没有将第七印启示出来，只说天上一片寂静，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但是主的再来啊，你说的不会是这样的。我希望不是的，这要看一下，让我们深入一点来看。我在这里记了一些东西，嗯，好的，记住，那活在世俗快乐中的女人，那她举止就像这样，她可以来这做礼拜，装得像个圣徒，但没有一样跟这有关，明白吗？她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看宗派给她做了什么，他们让这女人做着圣道的管家，这是违背圣经的。他们让女人做传道人，这是圣经所禁止的。现在甚至让女人做国家的统治者，市长、州长等等，在神的家中做牧师。而女人在一切所犯的罪上都有份，她就是罪的起因。是的，我讲的不是一人，他犯了罪，正是他导致每个新生儿生来瞎眼，正是他导致了所有的这些的坟墓，正是他导致罪、疾病和痛苦。若非一个女人导致的，救护车就不会响了；若不是一个女人犯罪，就不会有哀哭、罪恶、死亡、痛苦和患难。神不许女人上讲台讲道，然而他们还是做了。宗派，你们看到他在什么地方吗？女人是一个女神。魔鬼是如何做的呢？天主教信徒为此把女人当作神，向他们祷告，是的，女神玛利亚等等。我看到在全基督教协会上有人说，倘若对新教徒加入有帮助的话，他们就会向耶稣多做一些祷告。他们所说的就像糖衣，他们是不会改变的，仍然是同一个老魔鬼。圣经说，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在额上受一个印记。我是在对预定的教会说话，不是对外面的教会。不是的，先生，神从各群人中招出他所预定的人来，为这目的神临到每个时代。然而他站在那里，他出现了，那就是他。女人传道，操持这道，变成了女神，是一切罪的起因。圣经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明白吗？也不能这么做。但是他们使女人做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市长、州长，很快她就要当总统了。会的，你们会看见的，事情会这样发展的，明白吗？人们做了这事，因为他们不将这道放在心上，他们永远也不明白这道。你们看那些站在那里的犹太人、学者、好人，但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现在我在你们面前设一个审判庭好吗？让我们试一下，愿神赦免我做他的反方。不过就一会儿，我要给你们看一些东西。如果你说，哦，荣耀归给神，我说方言了，哈利路亚，我知道我得到了，我要称颂神，是的，嗯，是的，你得到了。但记住，圣经说，那些以色列人，当神从埃及把他们招出来并拯救他们以后，他就将他们灭尽了，因为他们没有跟随那信息，明白吗？他们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们所吃的玛拿是神给他们降在地上的食物。他们曾站在使者面前，看见火柱，听见神的声音，牧主所证实的事。然而他们还是要信从可拉。圣洁的人还有很多，这个那个那一个也都是，我们必定也是圣洁的。我们要做这一切的事，全会众都是圣洁的。神说离开这会众，离开他们。摩西说，与耶和华亲近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是的，明白吗？神使地开口，把他们都吞下去了，看到吗？会众也是好人，他们当然是，他们是不错的人，是的，但是没有用。不是那些说主啊主的人，而是那些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关键不在谁开始，而在谁结束。这就是了，没有捷径可走，在赛跑的终点，你被取消了资格，没有捷径，你必须走在圣经所指明的路上。如果圣经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就没有捷径可走。不是握握手加入教会或宗派，你要走在那条路上。除非你向自己死去，由神的灵重生，不然你还是失丧的。就是这样，没有捷径可走。你说我属于教会，我知道，那挺好。我母亲，我不怀疑那个，但是我所说的是你，明白吗？你必须走在那条路上，因为没有捷径可走。在审判时，你会被取消资格的。你走在一条路上，唯一的一条路，基督就是那条路。基督就是活在你里面的道，按时来应验他的应许，看到吗？你们明白那点吗？好的，瞧，注意。有人说这些人是好人，当然是的，我没有说他们不是好人，我没有说圣塞西利亚他们不是好女人，我母亲也是好女人，但我绝不会向她祷告，肯定不会的。我见过很多好人，但他们不是女神，他们是女人。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么为什么一个在五旬节拜圈子里的人，多布雷塞弟兄，我们宝贵的弟兄写了这些传单呢？你们许多人都拿到了传单是吗？你们都拿到了，在全基督教协会会上，他坐在教皇的边上，说的是非常属灵的人。这就是属灵的辨别是吗？哦，主的灵在那里啊，非常的属灵。你们都看到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新教徒和他联合的机会。为这机会，人们争斗了许多年，而圣经也一再地告诉我们，这事儿一定要临到的。我们有了位了不起的领袖，正好进去了。他说：“没错，正好。”他说：“正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而整个新教教会正在上他的当。是的，如果你们看主子说，一开始道说过他，然后1933年主的灵又说了，他告诉我们许多别的事儿，有关多国将打仗，有怎样的机器出现等等，这些的确会在末日时发生。他已经在这里了，从未落空过。我们看到的逐渐成型。你们还记得不久前我那堂关于耶洗别宗教的讲道吗？你们还记得那天早上以利亚走到路上告诉他们的事吗？我讲过，明白吗？然后我又如何预计说全基督教协会最终变成兽的印记的日子将要到来？因为它将与兽联合。它正在这么做，在我有生之年我要看到它。我听到有上百万新教徒上他的当，为什么呢？因为这正是他们要寻找的。他们是瞎眼的。耶稣对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他们就是掉在这里。我怎么会相信一个和我站在一起谈话的人会坐在那里做出一番那么样的讲论呢？看到吗？这些事儿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和好学的人就显出来。我知道有一天我要付上我的生命做代价，是的，会的。然而在这里，真理正在被人们认识。第一个因圣灵的意志舍命的是施洗的约翰，但他没有逃避，他死得像大丈夫。接着耶稣来了，他们将他钉十字架，他传福音说圣灵必要救人脱离罪，对吗？接着他们投石打死斯提凡，他传道反对罪，他们极其恼怒，用石头打他的头， 然而他在圣灵里睡的，他交上了自己的灵魂，与其他人一起归入赐生命的万军之主，并有神的圣徒彼得、保罗和约翰，他们舍去自己的生命，好叫福音得以照耀。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把自己的血与古时先知的血掺和，所以真实的道被忠实的传扬。祭坛下的灵魂喊着说：还有多久？因为主必要惩罚所有行恶的人，为着这圣灵的福音和他鲜红的红涛，舍命流血的人数要填满。是的，只要让血一直滴下去。是的，有一天会这样，但我要等到那时刻，到时一切就成就了。有位姐妹做了一个梦，她来信告诉我说，说我看到那个教会设下一个办法，要秘密的杀死你，在将来时候，当你上车或下车的时候会遭到枪击。那是不过他说，然后圣灵说不是在这一次，但以后会发生。神禁止我在这些事上妥协，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正生活在可怕的日子里，这都是罪造成的。是的，他们用石头打死斯蒂凡，他们砍了约翰的头，是他干的。我不知道我们会怎样舍命，但是总有一天我们会舍命的。好的，注意，在约翰福音里，你们若要知道经文论到这点，是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九节里，这里说那些吃过马拿的人，耶稣说他们每个人都死了。有人说，看我的姐妹，我看见这女人在灵里跳舞。哦，是的，是的，我看见他们那样做，我看见他们说方言，我看见他们，是的。主耶稣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这些事我都做过了。你看，他们在旷野吃过马拿，耶稣说，但他们每个人都永远隔绝了，他们死了，永远死了，他们都倒在旷野灭亡了。你们记得希伯来书第六章说，那些曾认识真理却拒绝遵行的人，就不能重新叫他们懊悔了。看到吗？一条界限，当真理最后一次向人显明时，他们拒绝接受，照着希伯来书所说的，明白吗？世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救他们的了，他们已经完了，没有懊悔，没有救赎，什么也没有给他们留下，他们永远被隔绝了。这圣经说的，唯有占据等候那烧灭众仇敌的烈火。福音真理得以证明，完全被证实出来，然而他们转身离开，他们就完了。是的，这太可怕了，但是我必须得说出来，要记住那些不守本位的天使要留在那黑暗的监狱里，今日的世人也正行在同样的监狱里，不再有悔改的机会了。还记得几年前我从芝加哥下来时，我说要么美国今年接受他，要么他就完全不接受。看美国已经往哪里去了，看到了吗？我不晓得这是否是第三阶段的事工。哦，神呢，愿他还很远。这就是第三阶段的事工吗？是吗？哦，想想这点，朋友们，想想看，我希望不是。耶稣说这种假冒伪善，你说想记下来，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那我记了，那读一下你们就会明白。你们这些瞎眼的法利赛人呢，你们能不能再给我几分钟，让我们来看，我们翻到，因为我说了要读一下，在读之前，那我可能省略一些别的，那让我们读一下，就一会儿，马太福音23章，那等一会儿，好的，我们要从27节开始读，那听着，瞧，如果你们想读，那回家后把整章读完，那只读几分钟，那注意这里，马太福音23章从27节开始，你们文士有祸，瞧，请记住，主是在对一帮圣人说话，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那些是死人，明白吗？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在他们里面是假冒伪善、嫉妒、争竞，在他们外面则是、啊、我是某某博士。嗯，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看全教协会和五旬节派坐在一起，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什么是不法的事？就是你明知道对的却不去做。现在注意他所指的那个时代，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瞧，所有的先知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我们若是活在那个时候，就必定会相信主的道。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这些事正在发生。那留意主在这里所说的，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你们怎能逃脱呢？主是在对那些服侍神的人讲话，看到吗？是的，圣人既晓得圣经预言，并告诉人们不要做那些的事，你们怎能支持他们做那些事呢？他们为了一些恶臭的钱财、某种声望，为了人轻拍你的肩膀叫你博士让步，你怎么能支持他们呢？你怎能说你爱那些人呢？我的讲道也录在磁带上，明白？你怎能说你爱那些人，却让那些这样的事发生呢？你们法利赛人，你们瞎眼的，你们蛇类和毒蛇这种，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今天人明明知道这是错的，怎能站在那里守着他的会众不放，让他的宗派发展壮大，却不告诉女人和男人呢？你怎能逃脱呢？为你而生的地狱的愤怒呢？你要怎样逃脱呢？明白？听着，听着，他将会是什么呢？所以34节，我将差遣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将来时我将要，你们法利赛人又回来了，看到了吗？我将差遣智慧人并文士，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神已经预言了，他将差遣拥有主的道的先知给他们，但他们会怎么做呢？和他们的祖宗做的一样，因为你们就是这样的人，明白？那些灵还没死，被那些灵所附的人死了，但那些灵还没死。神说你们是他们的子孙，你们就是那样的人。那注意这些事怎么发生的？那保罗站在那里，你们相信他是先知吗？他谴责女人剪头发，他谴责他们的组织，宣告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都要重洗。没错，今天他们妥协拐弯抹角，好赖不分，可怜。要是这时刻过去了，我可以这么说，他们是瞎眼的，预定是要瞎眼的。神的怜悯他们，他们看不到这点。耶稣说你们是瞎眼的，你们这些瞎眼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大家既然都读过这同样的道，你们却还在这里说我有罪吗？我正是道所说的，在这日子里将到来的那一位，我就是这时代的使者，我就是弥赛亚。他用许多话对他们说，我就是弥赛亚。我没有证实出来吗？我若行经上论道我要行的事，那么你们还指证我有罪吗？你们这些瞎眼的法利赛人呢，你们领会众参与那样的事，是全会众都遭到。他说哦，瞎子领瞎，你们是，你说哦，如果我们活在保罗那个时代，我必定会站在保罗那一边。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为什么不与他的教训站在一起呢？过去你们做了这事，现在你们又在做，因为你们是你们的祖宗的子孙，就是你们组织的祖宗，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自以为义之人的子孙。这就是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我要告诉你们，那我不晓得这是否是第三阶段的施工。等一下，耶稣说这种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对吧？这是不是很可怕？有一次当敌人要攻取这个国家时，作为一个了不起的美国人，这个人午夜里跨上马，一路奔跑，一路喊着说敌人来了。这就是保罗·里威尔。我也是一个美国人，我也奔跑在午夜时分，不是喊敌人来了，而是喊他就在这里了。 他不是将要来，他已经在这里了，他已经征服了，恐怕已经结束了。午夜时分的战斗恐怕已经结束了，还记得吗？在土桑的七位天使的信息是什么？是神的奥秘成全了。那事儿以后我马上从山上下来，你们都听说过山上发生的事儿。注意，弗雷格弟兄和汤姆弟兄拍了一些照片，我也拍了一些，是一些影片。那我想什么时候在这里给你们放，你们就知道那个地方，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注意，有三个山峰，神说这是你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的施工。当他和马大姐妹经过时，弗雷德弟兄给他们拍了一张很精彩的照片，云彩从地上的湿气中上腾，将其余部分遮住，刚好显出三个阶段，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一个在那里，看到吗？那七个，注意，首先有三个，三代表完美，那时候是施工刚开始。第二阶段的事工是辨别预言的灵，第一阶段是医治病人，第二阶段是随之而来的预言，知道人心的秘密，当时道本身得以彰显。哦，那太奇妙了。但是记住，第七代表终结，这会是终结的事工吗？一切都完了，是吗？现在想一想，想想你在哪里。七总是代表终结，三个阶段的事工，耶稣的事工包括三个阶段，你们知道吗？追，要是你还活着，愿你能诚实对待这个。就几分钟，主的第一阶段事工是医治病人，他成为受欢迎的人，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相信的，对吗？当他继续的医治病人时，每个人都要他去他们的教会，但是有一天他转过来开始说预言，因为他就是道，他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先知。当时他去告诉他们，说出他们所过的生活和所干的事，他变得非常的不受欢迎了。那是他第二阶段的施工。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以往之事的再版，你们想一下，会吗？第一阶段医治所有病人，第二阶段这可能是唯有耶稣教派的，这可能是别西卜，这可能他们在那里也做了同样的事儿，看到吗？同样的灵住在同样的人里面，那些被定罪的人永不能得救，因为他们已经被定罪了。像加略人犹大，他生来就是灭亡之子，你说是犹大吗？当然，这个他非常的虔诚，但是他无法随着信息走完全程，他能接受一部分，但其他部分他就消化不了。他们能行医治和诸如此类的事，但是当来到这里，神说有松鼠，他们就出现时，这对他们来说太深奥了。不会，那就是犹大，他的灵只够到那一点，接下来他就上不去了，明白吗？当摩西分开红海以及行别的奇事时，他们完全相信的，但是当他下去告诉他们不该做这不该做那时，他们就说他以为自己是神，来管辖我们。哼，看到了吗？可拉和其他人他们无法走到那一点去，因此他们就得有个组织，所以神将他们都吞没了。耶稣的事工也是这样，当他医治病人时，他太了不起了，那个年轻的加利利先知，他使瞎子看见，也使死人复活，我们有三个实力，他真的让死人复活。但是有一天他转过来说，你们这毒蛇之种啊，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显出你们是圣洁的，但是在你们里面什么也没有，无非是一群蛇。当语言不断说出谴责那个组织时，这回就不同了，他们转而反对他，是的，最后他们拒绝他，钉他十字架。但是你杀不了这事工，这事工是永活的，你可以将使者杀死，但你不能将信息杀死。是的，他是永活的。注意，后来他事工中的第三阶段临到了，第一阶段是医治病人，第二阶段是谴责他们的组织，预言他们做过什么，他们是谁，将来到的是什么，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什么，那就是主曾做过的，对不对？但是他第三阶段的事工是他向那些永远不会得救的失丧者传道，他们都掉到那个涂了眼影的大眼睛那里去了，他向阴间里那些不接受怜悯，从神面前永远被隔绝的魂来传道。 然而他们不得不承认，因为神差他到那里去。我不知道在末后的日子里，他的事工是否会沿同样的路走。如经上说的，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失丧的永远不会得救，他们拒绝了怜悯，那就是他第三阶段的事工。现在你们有疑问吗？他的第一阶段是医治病人，对吗？第二阶段是说预言，第三阶段的施工是向那些永远失丧的人传道。这三个山峰等等是给那些永远失丧之人的。挪亚的施工，所有的施工都一样。挪亚传道，是的，他进入方舟，在他进入方舟的七天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的见证向那些注定灭亡的人传扬。索罗马和俄摩拉，耶稣提到这两件事，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索罗马的日子怎样，人子来的日子也怎样。他提到挪亚，挪亚有三个阶段的施工。他第三次是对那些关门后的失丧者，因为神让他坐在那里，谁也不能进，谁也不能出，他们留在里面。在第七座山，其最高的山上，神把方舟放在那里，山上，看到了吗？对不对？在索多玛的日子里，第一阶段的事工是给义人罗德。圣经说索多玛的罪是他的一心天天伤痛，那些女人的行为举止怎么样等等。你们记得挪亚的日子怎样，他们在做什么呢？吃喝嫁娶女人，瞧，女人。索罗马的日子怎么样呢？女人。第一个信息就是罗德，他们藐视的嘲笑他。然后神差两位使者下来，他们就下去了。那是神给索罗马的第二阶段施工。让你们看看那个最后去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怜悯，后来一切都完了。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第三个使者下到那里，即第三阶段的施工，他是谁呢？他用什么样的施工呢？他与选民坐在一起，告诉他们在他后面发生的事，对吧？但那时他走进索罗马去，他要寻找，他要寻找亚伯拉罕，甚至哭着说，假如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最后一直降到十个义人。神说好吧，为这十个缘故，姐妹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儿。那你可能是个传统的人，你所得到的那些淫碎的王后没有得到，你所拥有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拥有。是的，你的穿着可能是老式的，但穿得像个女士，他们也许会说，哦，瞧那老掉牙的圣鬼轮，你用不着忧愁。那些女人得到的，那个可怜的淫秽王后所得到的，是要让全世界都在那里观赏的。他没有得到，永远也得不到，他永远是失丧的，他注定要失丧的，明白吗？你得的是美德，你得到的是品行，而且那帮女人却什么也没得到。她得到的诱饵如陷阱，使失丧的人掉入阴间，瞎眼的只走进去。然而你得到了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你们可能不会在我们的教会册上，但是那可能是你们公义的生命，就是延缓神的愤怒临到今日的世界。世人不会相信你们被叫做圣鬼伦的女人，你们这些小人物所知不多，然而你们因着国家的罪恶昼夜向神呼求。你们可能就是那些延缓愤怒临到的人，若能找到十个，我就不毁灭他。若能找到十个，索罗马的日子怎样，现今的日子也怎样。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说要是我能找到十个卫理公会信徒，要是我能找到十个浸信会信徒，要是我能找到十个五旬节派信徒，要是我能找到十个运动健将，或者要是我能找到十个参议员，要是我能找到十个牧师，不是的，而是说要是我能找到十个义人，只有一个义人，就是基督，基督活在他们十个人的一个里面，明白吗？我就不毁灭他。但是最后一位使者向那些将亡者传道，他下到那里去，圣经没有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次日早上火降临下来。是的，他显出那些迹象后，当即他显出预言的事工后，说萨拉为什么笑？萨拉说我没有笑。神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一说完这话，他就下到索罗马去。 他没有找到那十个人，所以火就降下来。他找到罗德和他两个女儿，就说马上离开这里。他们离开了，他就下到那里去。你们记得他正在下去的路上，神差遣使者在他面前，但是他抬自己下来，是的，要看看这一切是果真如此。他发现所罗玛满是什么吐脂抹粉的女人。这信息是给将王者的，他们对此有什么反应呢？嘲笑他。今天他们有什么反应呢？同样也在嘲笑他。我属于神召会，我属于一体论，我在灵里跳舞，我荣耀归给神。我说了，我想怎么剪头发就怎么剪，我要做这个，我就是这么说，我用不着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不管他们说什么，保罗就是这样成了古时的憎恶女人的人。是的，好的。你若还没有做，那有一天你将越过那条线，你不再愿意去做正确的事了。你们在听我说吗？这是一弟兄姐妹，你们明白我说的吗？你要是越过了那条线，你就再也不会信了。你还会听到福音，肯定的，但你永不会接受了，你不会接受它。但是福音将传给那些将亡的人，就是那些永远失丧的人，他们再也不能得救的。你已经在那上面了，你却不知道。你想你活在安乐中，正活着的时候你也是死的。听着，在末日之前，所有拒绝这时代信息的人，这福音要先传给那些将要灭亡的人，然后他们才去得不到怜悯。挪亚关门是一个见证，在这第三阶段的施工之后，神把门关了。在所罗马第三阶段的施工之后，门就关了，不再有怜悯。那十个没能找到，那些失丧者有福音传给他们，但不能得救，因为他每个时代都是那样，每个时代在受审判前都拒绝信息，他们还会拒绝吗？火柱不是显现在那边的和尚吗？不是单单在这信息里才讲到剪发、女人离开本位，以及责备那些牧师不持守神的道，而且宗派自居吗？而且神彻底的证实了这些是他做的，而不是某个贫穷、无学问、无知识的人做的，那是神。现在我们已经来到第三阶段的施工，再次转向永远失丧者的时候了。这就是我做孩子时在另一边看见的异象吗？后来我去西部看见福音的金色十字架照耀下来，完全一样的从天上宣告那个迹象。你们还记得吗？十字架呈全景的样式，也像所建造的金字塔。它会是那收尾的头顶部分吗？又从这里开始上到最顶头，就像金字塔一样，借着路德、卫斯理、五旬节运动，还有那些直到那头顶压顶石，会是那样吗？如果是，那我们在哪里呢？这可能是，我希望这不是，但一定会的，这将要是。但记住，他们的事工，他们总是彼此相合，以后这必定要来的，神没有改变。思想这一点，用属灵的牙齿咬咬你的良心，看看我们在哪里了。如果是而你还是我行我素，会怎么样呢？那你可能就要走进去了，你就完了。当羔羊拿起书卷，第六印并所有印都被启示后，那些在外面的就都完了。这可能是，我希望这不是，但这可能是。是的，好的。这是第三阶段的施工拖了这么久的原因吗？你们注意到第一阶段的施工和第二阶段的施工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你们记得我预计最初开始第一个阶段施工时，我说那日子一定要来到，到时我要知道人心的秘密。你们还记得吗？有多少人记得？是的，你们出席我在各处聚会的人都记得。有天晚上我正好在北部的里贾纳，我走上讲台，巴克斯的弟兄也在那里，有几千人在那里，有个人走到讲台来，事情就发生了。从那以后一直都是那样，但从我退出传教施工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从我退出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了。那是什么？是什么成就这事的？就是创世纪开始是那样，神不轻易发怒，是因这缘故吗？记住，当神创造世界时，在第七天他什么也没造，他安息了，看到吗？神在第六年里他不轻易发怒，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悔改。神在忍耐。再来看一下创世纪15章16节，你们可以把经节记起来。神告诉亚伯拉罕说， 在亚摩利人的土地上有大罪恶，他们现在是外邦人。我此时还不会带你进那地，因为亚摩利人这些外邦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然而我要审判他们，到了第四代我要来，以后我必用铁杖审判的国，是吧？神不轻易发怒已经很久了，这事工不断地借着磁带和其他方式在世界各地寻找，要看还有没有多一个人，也许最后一个才刚刚进来。罪恶是不是拖得太久了？如果耶稣是一样的，他是一样的，他的信息也一定是一样的，就要结束了，他的作为必定也是一样的。要是你们对第一阶段的事工和第二阶段的事工没有疑问的话，你们心里对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事工有疑问吗？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发生了呢？那么为什么对第三阶段的事工有疑问呢？你们为何对他有疑问呢？前两次都被圣经证实了，今早我对你们证明第三阶段也被圣经证实了。看看这个世界你就明白他在哪儿了。瞧他们极力拒绝真理，而那些预言又准确地被证实了。我们现在在哪里？哦，神的怜悯我们，这让我的心里面的流血。到底怎么了？我们在哪里呢？记住那上面的七个山峰，他们都告诉你没有别的山峰能高过它，它就坐落在洛基山脉，一直延续到沙漠地，永恒就居于其中。七个山峰正好在洛基山脉上，那是正确与错误的分水岭，在它的终点，第三阶段是最后一级的施工，对不对？好了，挪亚进去了，七天里什么也没有发生，看到吗？在第七天审判临到了。现在注意听，在挪亚的日子里，要是他们认得那迹象就好了，要是他们能够知道，那我准备结束了。巴不得那时代的人知道的迹象，就是神在这里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证实出来的，他毁灭了那些人。不是神没有怜悯，怜悯已经借着一位先知带给了他们，他们不愿相信的。神是有怜悯的，他是怜悯给他们，但他们不愿接受，他总是先施予怜悯。要是他们知道那是给末日的迹象会怎么样呢？那时他们突然看到救恩停止了，没有人能得救了，看到吗？首先你该知道门关上了，只有一个人知道那迹象，就是挪亚和他那群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当那门关上时，挪亚就知道了，他知道一切都成了，他知道的，是的，他们只要认得那迹象就好了。要是他们能够认得那个迹象，当时他们看见曾与亚伯拉罕待在一起的那一位过来了，巴不得他们知道在那日子里，现代的葛培里，他和那个耳朵罗伯特下去那里传信息给那些瞎眼的人，巴不得他们知道以往那些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的艺人也有一个迹象给那时代的他们，像罗德一样，他们的一心因罪而伤痛。然而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的信徒变成了什么样子呢？像罗德所做的一样，但是义人却出到外面来。是的，要是葛培里去那里会怎么样呢？上来决志，嚼着口香糖，你推我嗓，逗我乐，剪头发，脸上涂脂抹粉，无动于衷等等。第二天回来，葛培里说，我得了三万人，但一年后我再回去只剩下不到三十人了。我已经做了决定，我不会下阴间，我会上天堂。又完全掉进了罪里，巴不得他们能知道。然而福音带着能力和神迹奇事被传讲出去，有火柱在上面，凡事都准确的发生，有语言又说出来。如果他们说一帮圣滚轮、读心术、某种巫师的邪灵、魔鬼，就是这些东西，不要相信，我们组织没有这种东西，我们和那个没任何关系。要是他们能够认得这迹象，要是他们能够知道，耶稣说，耶路撒冷啊，巴不得你能认得你的日子，巴不得你能认出来。但是看呢，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如果你们能够，哦，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免受将来的审判。但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们用石头打死先知，杀害义人，巴不得你们知道你们的时候。如果你们能够知道并查考圣经，我的到来就是你们末世的迹象。你们这些瞎眼的，你们要受责备，你们的日子已经完了。是的， 没错，巴不得你们认得这日子。看，当耶稣做出那个宣告时，世界还照常运行，看到吗？世界照常运行。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时候。挪亚进方舟的时候，世界照常运行，世界照常运转。那日子的讥诮者，他们还是在一起开交换性伴侣的聚会，他们仍旧吃喝嫁娶，所做的跟今天人们做的事完全一样，一切照常。哈、啊、哈，那个老圣鬼轮关上门了、哦，你们知道？你以前听说过这样说？哈哈，笑死人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大家都要给淹死，胡扯！谁在哪里呢？讥诮的，在挪亚日子里，这些讥诮的人，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是的，挪亚认的那迹象，罗德的日子也是一样，耶稣的日子也是一样，今天也是一样。他们讥诮他们的末日，跟索多玛一样。使者站在那里传讲从神来的信息时，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只能嗤笑那些使者，想方设法用他们自己的做法来歪曲使者，对吗？进来与我们联合，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对不对？进来跟我们联合，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你就成为其中的一员。来吧，加入我们，看到了吗？他们一点也不知道给他们的那迹象，他们不知道那信息什么时候要临到，他们看不见他。神的火、愤怒、审判并硫磺的火焰已在空中点燃，他们看不见，但使者们看见了。罗德也知道他，他知道他就在那里。是的，今天一样，这是同样的事。神的愤怒已经点燃了，原子弹已经架好了，万物都到了结局的时候，现在也一样。看着会众们，听着，你们知道，你说伯拉罕弟兄，这一切会怎么样的？你知道人们还可以照常去传福音，就是他们所谓的福音，它会结束的。在挪亚的日子里他们传过，在罗德的日子里他们传过，在耶稣的日子里他们也干过，对吗？甚至那些犹太人，耶稣告诉他们之后，他们都怒气满胸，他说你们完了，你们结束了，不再有了，你们结束了。他们说好、哦，那个圣鬼的他从哪个学校来的，他从哪来的？你们记着，那时他已经准备好他的第三阶段施工了。是的，他说我多次愿意聚起你们。罗德最后一次呼喊，我说天使在最后的呼喊，那使者不管他是谁，他乃是神在这个日子里的显现，他乃是神在这个日子里的显现，神以肉身显现，带来最后的迹象，履行最后的职责，过后一切就结束了。挪亚最后一次讲完道，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就是这样，他们又嗤笑又嘲弄他。想想，人们可以继续传道，全基督教协会可以照着所许诺的和天主教会联合，所有的组织都在努力，然而受的印记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已经接受了那印记，他们说哦，哈利路亚，称颂神，昨晚有那么多人得救了。他们得救了吗？他们在灵里跳舞，他们说方言，那一点意义也没有，看到吗？哦，他们温顺柔和谦卑。是的，先生，他们得到了圣灵的果子，那不是标记，根本不是。我要让你们看看，在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到底什么是圣灵的果子，看看哪个拥有圣灵的果子。要是我站在这里像刚才开始时所说的做基督的反方，那会怎么样呢？愿神赦免我这么说，我只是让你们看看。倘若我到你们眼前说，喂，你们全会众的人，谁是你们的朋友？谁显出圣灵的果子来？是你们仁慈的老祭司。你们病的时候是谁到医院里探望你们？是那些温柔的老祭司。是的，当你们手头缺钱的时候，又是谁一直借贷给你们？你们这些属于他的会众，你们到你们仁慈的老祭司那里去，他岂不是借贷给你们吗？看到了吗？是谁一直有爱心有仁慈显出圣灵的果子来呢？是你们仁慈的老祭司。是谁年复一年在那里边的会堂里研究，从他的曾曾曾曾曾祖父一直传下来，都是这样。是谁又研究又努力工作，得到博士学位、哲学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以便晓得这道，并且每个礼拜天上午站在这里的会众中对你们讲解出来？是你们仁慈的老祭司。这个叫耶稣的叛徒是干什么的？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从哪个学校里出来的？他的会员卡在哪里呢？他属于什么组织？当你们家庭有纷争的时候，他为你们做了什么？是谁来你们这里的？是你们仁慈的老祭司。 他们今天你们在那里有零售有纠纷，你们仁慈的好意思就来给你们调解，他说你们都是神的儿女，哦，你们不应该这么做。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干了什么？他要撕毁一切，他要做什么呢？要斥责你们的组织。他在做什么呢？说你们祭司是瞎子领瞎子。他叫祭司是草里的蛇。他取了神规定献的祭物，踢翻了桌子，把银钱撒了一地，怒视着你们。你们曾见过你们的祭司这么干吗？那么圣灵的果子在哪里呢？明白吗？不是凭着说方言，不是凭着在灵里跳舞，不是凭着加入教会，不是凭着圣灵的果子，基督教科学会在这方面能把你们每个人都噎死。然而他们甚至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不是凭这个，而是凭永生之道，就是这个。倘若他们愿意查看，就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是被彰显出来的永生之道。男人或女人有神的灵住在里面，在他们身上就会活出道来，他们的心会受了震撼，因为那是预定的，故此神的道临到他们。对人们来说，他们就是道，是那见信被众人所念诵的，对不对？第三阶段的事工能继续吗？你们听着慈爱的人，要是你们此时能目睹这里的会众就好了。我真希望你们有同样的感觉，巴不得你们有。你们看经文都汇聚在这里，它可能是吗？这是向那些拒绝救恩信息的永远沉沦者传道的第三阶段事工吗？哦，你说教会上是的，他们要，他们照旧的进行下去。但记住，这段时间挪亚已在方舟里面了，心腹已经受了印，与基督在一起了，最后一个肢体已经被赎回了，第六印已经上演了，第七印将把他带回地上。羔羊前来，从神的右手中拿了书卷，坐下宣布他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他所赎回的一切，对吗？第三阶段的事工总是这样的，三代表完全。当基督再次以可见的形式显在人类中时，正如经上预言的罗德的日子怎样，这事工就得以完全了。哦，想一想，人们可以继续传道，还以为有人得救了，还相信他们在做正确的事，还相信他们的组织在壮大，当然了，却没有一丝希望的曙光。倘若那意象是这样，要反对女人是这么艰难，可见我们已经到了那个时刻了。门关上了，都完了，那书卷已经在他的手里了。想想这点，在结束前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我就要结束了。据说从前在四面临海的爱尔兰，那里有座大礁石，那顺着海岸深入水里。那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他在那座大礁石上漫步，那时正是涨潮的时候。在那山上住着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他了解这些潮汐的情况，他知道每天什么时候潮汐来到，他知道什么时候涨潮。而这个人不关心什么时候，他是那种什么都知道的人，他有自己的主意，他是个精明有智慧像运动员般的人，但是他一点也不知道潮汐的时间，他不认识那个国家，他不知道那迹象刚好到的时候正是月亮背对着地球的时候。弟兄，当神从地上永远收回他的灵时，心腹就走了，一切都结束了。倘若月亮离开了本位，大水就会像从前那样淹没全地，正如创世纪一章里神开始造天地是那样。但是月亮安设在那里，一旦它掉过头来，潮汐就开始涨落了。这位住在那里的智慧老人面对着潮汐，他知道潮汐的时间，那个人却不知道，他从没有研究过，也不去关心他。这位智慧的老人跑出来，他说，我的好人呢？你还敢往前跑啊？赶快回来吧，那里有一堵墙，你不能越过去，你会灭亡的，那些迹象就在上面，到时海浪会突然涌过来，你就回不来了，别再往前走了。这个人转过来嗤笑他说，走开吧，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得了，我知道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后来潮水将他吞没了，日子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迟了，明白吗？ 他会抓住你的，别再往前走了。会众们，你们不要再做了。如果你们一直以来都相信我是神的仆人，那么留意我尽早说的话，日子可能已经太迟了。这么多处的经文都那样指明出来了。记住，我没有说这日子到了，我不知道，但你们要查看。我在这里大约砍掉了10页的内容，因为我不敢告诉你们。伍德夫妇是这事儿的见证。尽早我下去看望他们，我说我无法对他们讲，不能讲那么深，我只能把这么多的经文留给他们，因为讲到会被录下的，这磁带会去到那些吃笑这信息的人手中的，没问题的。有一天导带回去听的事将成为过去，由他们去吧。作为一个教会会友，剪短你们的头发，涂脂抹粉，随你们便吧，接受父子圣灵的名洗礼，你们爱这么做就这么做吧，露出三位神来而成为一个异教徒吧，随你便吧，和你的组织连在一起吧，你想要这么做就做吧。说我在灵里跳舞，我说方言，我得到，我见过魔鬼也做同样的事，我见过巫婆说方言并翻出来，写下未知的语言并翻出来，他从骷髅头里饮血，向魔鬼喊叫跳灵舞，伊斯兰教徒也像那样跳灵舞，直到能让小碎片在手指下移动，他们用长矛那样穿入面部再插出来，甚至滴血都不流。印度人会赤脚在3英尺深、3-4英尺宽的火里边行走，直到把火烧得特别热，他们的脚却从未烧焦，然而却否认有耶稣基督这件事。不，朋友，是道所说的才算数，信徒和道必定要成为一，明白吗？耶稣和道是一样的，他就是道。当耶稣成为人活在世上时，神使他和道完全一样。你的生活显出了真实的你，在神的镜子里看看你自己吧。你一边问自己，今早我看上去会怎么样？我们一起祷告。有位弟兄说方言，另外一位弟兄翻译。
Today I say unto thee, yea, even I, the Almighty God, have looked upon the earth today. I have seen the evil that this creation has been brought to. Yea, I see the sin that man this day is wallowing within. Yea, dost thou not know that I have done a great thing for thee? Yea, I have sent forth a man in this last day. Yea, that he might be a mouthpiece unto this generation. But I say unto thee this day, my people, many have scoffed at his name. Yea, they have turned their backs upon the things that he has spoke. But I say unto thee, those that shall hear these words, I shall cause great blessings to all that have seen, for I am the Almighty God. I shall reward this day for those that shall sincerely receive these words. Yes,
Lord. 我远离了神，我四处流浪，现在我愿回家。祷告吧，你若从前祷告过，张开你慈爱的臂膀，主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你们边唱诗，我边问你们一些事。你们心里有没有一个像是被罪弄黑了的污点？如果有，现在就是去掉它的时候。倘若怜悯尚存的话，现在就去掉它。我希望它现在还不是，我希望它还没有在这里，但是它看上去不是很有可能吗？我讲完道后，你们要听圣灵在人们中间所说的话，那是给你的声音。 要是在你的生活里有什么黑暗的东西，那么现在就到祭坛前来，我们要继续唱诗。现在要是你们有什么消沉的东西，有什么污点，不要再留到以后了，希望并确信这还不是那样，然而有一天它会是那样的，可能就是今天。现在主啊，我要回家，趁着那鼻孔里还有一口气息，巴不得听磁带的人能够看见这里正在发生的事。人们互相拥挤着哭喊着，从各个角落而来。这会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个异象吗？这个时刻到了吗？是这个时候吗？地上出现了那些样子疲惫沮丧的阴间之物吗？现在祭坛过道和所有地方都挤满了，如果你们不能到祭坛边通道上或这里基本上所在的地方，那么就站起来说我要站起来祷告，会众就会知道我和跪下，怎么做都行。哦，你几乎看不到有人坐着，到处都站着人。要这么说，神啊，不要，不要让我所说的现在就发生，愿我能明白，愿每个人都明白，我还有儿女没有在里面，我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还有兄弟，我还有会众在这里面，我还有会众没有在里面。神啊，不要让恩典离开我们，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恩典还在吗？主啊，让我在这一点犯一次错，主啊，愿这是错的，我如果不是的话，那人们还可以得救。主啊，应允我们。现在我把这些会众交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现在大家都祷告，倘若真的是，那会怎么样呢？从我不知道是不是，但如果真的是，那会怎么样呢？照你们的方式祷告，照你们想要的方式祷告。倘若这就是真理，会怎么样呢？朋友，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该做什么呢？会做什么呢？现在每个人都祷告，照你的方式祷告，照你的方式向神大声呼求。哦，神啊，张开你慈爱的膀臂。哦，主啊，我要回家。主啊，很久以前我就有意要讲了。主啊，我等得太久了吗？难道这就都完了吗？哦，神的，张开你慈爱的膀臂接纳我。主啊，我心中有没有东西在祈求的，再张开一次吧。要是我的名字在羔羊的册上，主啊，请你现在告诉我，让我现在就得到。请告诉我，神的，回家吧，回家吧。哦，不要再徘徊了，主啊，我永不再徘徊。张开你慈爱的膀臂。哦，主啊，我要回家，张开你慈爱的臂膀。哦，主啊，我要回家。圣经说，当他们认出耶稣时，每个人都哀哭如丧独生子。你们在外头的，在汽车里听短波的，你们站在会堂四周的，你们许多人低着头朝着会堂说，主神的，请怜悯我。张开你慈爱的膀臂。朋友们，要绝对绝对的虔诚，想想我们生活到什么时候了，我们在哪里了。主啊，我现在要回家，我要回家。主啊，我现在要回家。主耶稣啊，我已经尽我所知的竭力去做了，我做了我知道如何去做的一切。主啊，应允我们，愿怜悯的门还开着，这几百人能在这时刻真实的寻求你。主啊，愿你除去每个罪的污点，今天把他们带进来。我全心的呼求，把我们带到这一刻，因为我们看见不仅人在讲话，而且经文本身也讲了。我小孩时的那异象，我看见那些人处在那种状态中，现在我想阴间本身怜悯已经从地上涂抹了，现在阴间本身就在这里了。主啊，那些人正处在可怕的状态中， 哦，大能的神呢、啊、我祈求愿你将各样的福分浇灌在这个蒙拣选的教会中，使他们可以得到做见证的事工，像罗德，像挪亚，像耶稣一样，像那些永远失丧的人做见证。如果有这事工的话，愿他们自己被印进神的国里，见证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啊，应允我们，愿你悦纳我们的恳求，我们这样恳求是奉耶稣的名。现在就照你们自己的方式祷告吧，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要是你们的名字是最后一个在书卷里的，会怎么样呢？我要回家，回家，回家。那位弟兄，请你上来为他们祷告。现在牧师会跟你们一起祷告，你们自己也祷告。我要唱诗。从我们全能的神呐、啊，我们何等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在这个时刻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思想。主啊，从我们的内心的深处，我们大声的呼喊。主啊，我祈求你救贝奇、萨拉和约瑟，还有他们。主啊，不要让这些事发生在我的孩子们身上，不要让这些事发生在我的兄弟和朋友们身上。主啊，应允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主，我们正看到一些事，它就是此时在我面前的一个震动的一个迹象。主啊，应允我们，希望我们都快到你跟前。父，我们爱你，需要你。父啊，应允我们。现在圣灵赐给我们心里的安慰，我们祈求你使我们成为你在这个时代的见证人，因为我们知道这必定要发生的，历代以来都预言过了。当我们看到这些迹象显现时，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事实，即我们已在末世了。多年来我们知道，也被告知这事一定要发生，我们发现的就在门口了。神的烈怒穿过街市，出灭那未受割礼的，凡门上没有血的，面面的天使就临到他们，他们照常生活，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没有怜悯，没有神，永远不能得救。神的为着这些得救的，我们无比的感谢你。现在在宝血底下得以进到里面，这对我们的心是多么大的祝福啊！而天使最后巡行遍地时，将把那些不在宝血下的人除灭，他们死了没有蒙怜悯。那就是摩西最后的事工，第一次作为少年人对以色列人说话，第二次下去拯救他们，第三次就是最后的信息，启示已经过了，摩西上路了，和得出者去了应许之地。哦，神啊，请施怜悯。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们这祷告的人，你们这些觉得自己蒙了怜悯，觉得自己是在神的国度里，觉得自己不管怎么样都已经锚定了的，使你在基督里有信心，相信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已经重生了，你们知道自己是基督徒且没有疑惑的人，我希望你们都站起来。你们要相信神的怜悯此时已经达到你们身上，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相信宝血对你的心是有效的，你们的一切罪都得了赦免。对你们讲道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我看到人们从四面八方来，我感到很欣慰。我不知道这些事是真的，但是总有一天他会那样的，明白吗？他必定要来的，可能就是现在，明白吗？世界在各方面都会发展下去，人们还会来到祭坛前，他们还会哭喊，但是已经没有用了，看见了吗？他会过去，会结束，再也没有怜悯了，还记得吗？殿充满了烟云，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不再有怜悯了。那时羔羊拿了书卷，这就是一切都完了。整个看来这就像是现在了，也许我们还有另一天，也许今天就是那一天。 也许明天是最后一天，也许今晚是最后一个晚上，也许这就是最后一年。朋友们，我不知道，我对你们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永远不会告诉我。但是当神点到生命册上最后一个名字并赎回他时，一切就都结束了。瞧，无论如何不再有了，无论如何都不再有了，就这些了，成了。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理？这就是真理。那我们真正觉得，我看到那这些年来听我讲道和受警戒的会众，看到我以这么一种外行的方式来带来这样的信息，那但你要记住我这样说，外行的方式，以便你们能够理解。许多别的事儿差不多会把你们震成碎片，明白吗？但我都省略了，我摸索着去讲，因为我不能确定，如果我踩在什么地方心里没底儿，我就会小心翼翼，明白吗？但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事儿。听着，你们不快乐吗？还有什么事儿能比你去思想生活中所行过的事儿更大的呢？要是现在就完结会怎么样呢？要是一切都成了会怎么样呢？啊，你说巴兰弟兄可能是的，我知道他们会继续下去的，每次他们都这么做，我已经借着经文解释和证明过了，明白？世界会继续运转，但已经结束了，明白吗？一说的道理拯救那些迷失的人，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却为神的智慧，明白吗？神是个灵，他以灵的样式做工，看到吗？你神奇的样式行异能。然而我们是人，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查看那能看见的。但是有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当你走出这个房间时，如果你一生从未见过阳光，但你从这房间走入阳光里时，你就知道它了，那阳光是温暖的，你可以感觉到它。如果你身体上缺乏感官去分辨的话，你也会知道的。或者说缺乏视力去看，无法看到绿树和大自然，你没有视觉，别人也没说，当你在什么东西面前时，你也会知道的，你的感觉会告诉你的。如果我设法告诉你这是太阳，它会反射，它让东西看得见，明白？你知道它在那里的，因为你的触觉能感觉到它，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基督就在这里，对吧？也许用眼睛里看不见它，也许你看不见，但是借着意象，我告诉你们，它就在这里，我们摸到它的，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我们的感官无法表明出来的，那是圣灵表明出来的，基督就在这里。我感觉到他已经赎回了我们，我感觉到我们的名字在他的册子上，我相信我们已经被羔羊的宝血救赎了。我爱你们，我也知道你们也彼此相爱。哦，称颂的借着基督徒的爱将我们的心联系在一起的绳索，同心的交通犹如在天上，我们彼此间本该一直有那样的感觉，明白？我们应该有。因此当我们彼此相爱时，我们就是爱神，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必须彼此相爱。为敌人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那敌人可能会成为他的朋友。哦，你们知道那首称颂那联系的绳索这首歌吗？那是不是很美妙？捆绑的绳索是蒙福的。姐妹，你能给我们弹一下和弦吗？你先弹一会儿。要是它结束了会怎么样呢？要是现在临到的第三阶段的事工是向失丧者传道会怎么样呢？要是这一切预表现在就成真了会怎么样呢？我们要在里面，我们要在里面，那是不是很美妙？多好的交通啊！哦，称颂那借着基督徒的爱将我们的心联系在一起的绳索，同心的交通犹如在天上，这是什么？同心的交通，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看，我们企图把神当作一个吉祥物般的男孩，一个差事，做别的。神，你坐这儿，你坐那儿。耶稣说：“你们祷告这样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天国被带下来给我们，我们被带上去天国。我们现在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都相信这信息就是真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现在我们一边唱诗一边合上眼睛，把手举起来。哦，称颂那借着基督徒的爱 将我们的心联系在一起的绳索，
同心的交通有
那没有人在笑，这不是笑的时候。让我们带着深深的虔诚，当诗歌在弹唱时，让我们和身边的人握手，真诚的说：“愿神祝福你，基督徒。愿神祝福你，愿神祝福你，那位弟兄，59岁了，漫长的道路。神祝福你，弟兄。”现在让我们向神举起手，
我们胜利的时候，我们内心满了痛苦，当我们的心还要留在相聚。
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未来将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最后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说不出来，我不知道，但是面对今早已经启示的事实，让我们照主告诉我们的祷告文来祷告，那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
Amen。
现在让我们诚心的低下头，圣经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记住，圣经记载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把我们的主第二阶段的事工钉了十字架，而第三阶段的事工正准备进来。几个小时后他就进入阴间，向那些拒绝怜悯的失丧者传道。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的信心仰望你。
我凭信心仰望哥哥他的羔羊，身上救主请垂听我祷告，主敬我一切罪孽，让我从今天起完全属你。黑暗使我迷茫，悲伤忧愁四方，你使我想到黑夜变为白昼，痛苦全被洗净，让我从今天起完全属你。
愿主祝福你们。 使他的日光和恩典照耀你们，愿主赐给你们永恒的生命，今生与来生都与你们同在，在永生里，愿你们在将要来的永世里来永远的侍奉他。如果现在就是这时候了，而且我们已经到达了那地方，那我不会以我所传讲的为羞耻。如果每个传道人必须和他的会众站在一起接受审判，就像我在异象中看到的，我要应我所传讲的福音感到欣慰，因为那与保罗他们所传讲的一样。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很高兴你们接受基督做你们的救主，爱他并祷告吧。我们下午再见，若主愿意，7点钟在这个教堂，愿神祝福你们，你们可以走了。